你的生命与福音相配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汉弟兄1963年6月30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你的生命与福音相配吗》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306301，历时2小时34分钟。当我们现在低头寻求主时，让我们继续站立。那若是有什么需要想让神知道，那你们愿意此时这样向神举手，把你所要的持守在心里吧。我们的天父，我们为即将过去的一天感谢你，现在它也快要成为过去，即将成为历史。今天早上的侍奉也已经过去了，所说的话已经说了，录在了磁带上。那有朝一日我们将再一次面对它，它要么正确要么错误，而我们相信它是正确的，因为它是你的道。我们现在祈求，愿你今晚把我们所求的赐给我们。我们举起手来来祈求这些，你确实知道我们需要什么和我们在祈求什么，所以我们祈求你答应我们，主啊，将我们内心所渴望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用它来荣耀你。主啊，求你应允，医治我们中间的病人，除去一切罪恶与不信。主啊，当我们今晚默想你的道和我们所生活的时代时，请你再次赐下你的一份祝福。父，我们聚集在一起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是要学习如何活得更好，活得与你更亲近。我们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经常聚集，从您那里来领受教导。父，我求你应允，奉耶稣的名，阿们。你们请坐。那我知道那这里很热，那四处都挤得满满的，那我们那很抱歉我们没有空调，那或许将来会有。那当我一旦能按照 我想做的方式回来时，那有两件事我想为这个教会做的。那要是我能及时赶回来聚会的话，那我要一架钢琴，那放在这边，那这样四琴的就可以面朝会众。那我要一架风琴放在这边，那还有一台空调，那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放。那所以我们正在，那我们相信主，知道他必把这些都赐给我们。那我相信他们告诉我说，希克逊弟兄刚刚把这个从杂志里取出来，那他把它放在我那边的桌子上。那杂志里的那个就是我们所说到的那一群的天使。那看到那个金字塔的形状吗？那你朝这边看，那在我右手边，那天使尖锐的翅膀胸部这样凸出来，那就像几个月前，那好几个月前我在这个讲台上说的，行，就是这个。那观察啊，我是说生活杂志都刊登了它，那是五月份这一期的，5月17号的，我相信是的对吧？5月17号这一期的。那我的太太今天告诉我说，很多人打电话给他，那问到，那是5月份这一期的，5月17号的。那这是神秘的云团，那云团在26英里高，有30英里宽。那就是我们那在这里所说到的。那主的天使就降临在那里，震动了整个的地方。那整个那声音很大。那我知道有一个人，那我想是索斯曼弟兄，那我不久前看到他在某个地方，那他在这里，他就站在这里，是的，那在这后面，那事情发生时他就站在附近，那我想我离他不太远，那我刚好看见的，就向他挥手，那我拿着他的双筒望远镜，那我们要打的动物不在那山上，那他跑到别的山上去了，那前一天我发现了他们，于是我告诉大家该去哪儿。那我就去了那儿看看那些动物是否会过来这边，我就朝空中开枪把猎物赶回去，那这样他们就可以打到他们要打的猎物了。那他们想打的是野猪，那所以我就上那边去，那但他们不在那边，那我看见弗雷德弟兄走出来，他们不在那儿，那我走回去，诺曼弟兄走上山，那我转身，那走到一个小坑边，那然后又上来，那就我一个人走了大约英里半崎岖不平的路，那我坐下来周围看了看，那太阳正在升起，那我就拔掉那些那我们这里人称为刺球，那有点像芒刺的东西，那把它们从裤腿上拔掉， 那这一件事有的真正发生的前六个月，我在这里告诉你们，我在异象中看见自己在做的事完全一样。那我说真奇怪，那看起来我是在那土桑的正北部，那有点偏东北，那土桑你们知道我说我有点偏西南。那我说真奇怪，我正这样看着那个芒刺把他们从我的那裤腿上拔掉。那你们可能没有去过那里，那是个沙漠地区，那根本不像这里，那比这里要亮20倍，那没有树，没有这里的有的东西，只有仙人掌和沙子。那我正这样看着，那我抬起头，我是说，那我看见离我约半英里远，那有一大群野猪，那在那躺着。那然后走出来到另一头去吃草。那我心想，那要是我能叫弗雷德弟兄和诺曼弟兄到那里就好了，那就是那个地方。那在这前一天晚上，圣灵大大的降临在我们所在的那个营地上，那主告诉我已经发生和成就了的事，那我就得起来离开营地。那第二天上午我到了那里，那我开始，我说那要是我能到弗雷德弟兄那里，我就叫他到这座山上来，那那山约有1英里远，那我得走大约1-2英里或更远的路去叫他，那或许有3英里，那沿着我们称之为猪背岭的路走，那再走上去，走上崎岖不平的山路，那一路下去，抄近路过去，那朝这方向走下去叫他，那他又得走到山脚下去叫诺曼弟兄，那他可能又离他有4-5英里远，那然后再回来。我打算拿一张面巾纸，那挂在一棵木头树上，那作为记号，那这样我回来时就能给自己指路，那该从哪条山路出去。那我翻过一座小山坡，那里有许多陡峭的岩石，那在另外一边的山崖下，那大约40-50码的地方有一条小路。那当时太阳刚刚升起来，我是说那8-9点钟左右，弗雷德弟兄，你觉得是那样吗？那或许9点左右，大概是这样。那我飞快地跑到这边，那不让野猪看见我，那他们都是野猪你知道，那他们挺吓人的。那所以我从这边上了山，那我开始往上跑，我一路小跑过去，那突然间整个的地区发生了巨响，我从来没有听过那么可怕的爆炸声，那地大震动，岩石翻滚，那我感到我好像是跳了起来，离地有5-6英尺高，那我给吓坏了。那我心想，哦天哪，我想我是被人打中了，因为我戴着一顶黑帽子，那我想可能有人以为我是一只野猪在山上跑，那于是就打中了我，那他打在我身上那么响，那然后马上有声音说往上看，这就是了。然后主告诉我那七个印要被揭开了，转回家去，所以我就来了。那一小时后我碰到弗雷德弟兄和诺曼弟兄，他们找到他们时他们都很激动，那正谈着这事，那就是这件事。那科学家说在那样的高处任何云的雾或水汽都是不可能存在的，那瞧云只能达到，那我不懂，我们去海外时我们飞到9000英尺高就已经超过云层了，那大约是4英里高，那这么说吧，可能是到了15英里高你就找不到水汽了，然而这是在26英里高的地方，而且它整天的悬在那里，瞧人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感谢主我们知道。那兴趣弟兄谢谢你，那我要将它保存在我的桌子上，那当他们写书时我们就可以用它做插图。那我在这里拿了一张给我的字条，那我相信从我上次来这里以后我们的人数增加了，那我想他的名字是，那至少他父亲叫大卫·韦斯特，那他们有一个小家伙想要奉献给主，对吗？是今天晚上还是星期天三晚上？那我不知道，星期三晚上，那今天晚上啊，很好，好的。那你是大卫的吗？那我想是的。好的，那把小家伙带上来吧。那请我们的姐妹上这里来弹一下琴，那跟我们来弹这首，带他们进来。那要是你愿意，那牧师也请上这里来，那我们要把小男孩奉献给主，那我们要尽量做的符合圣经。那韦斯特弟兄，这是你的孙子，那看起来不大可能是吧？那韦斯特弟兄你认为怎么样？不是吗？ 那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你知道我也当爷爷了。那这样我想起迪马萨田弟兄，那他站在一大堆人面前，好像我这样，那他把所有的事都搞混了，你知道？他站在那说，那你知道？那我告诉露丝，那他妻子，我觉得从我当了奶奶以后，我老了许多。他说不，我说我当了爷爷以后。那你知道，韦斯特弟兄，不单单是你，这里有许多人也是这样。那没关系。那我想我们的确那很欣赏我们的孙儿女们，那希望这听起来不太坏，但我相信我们可以有更多时间跟孙儿女们在一起，超过与我们的儿女在一起的时间。那前几天我问妻子说，我说当然你爱他们一会儿，然后把孩子交给他妈妈就没事了。那我有个小孙子就在后边，他说爷爷讲道，爷爷讲道。那上星期天他们收完奉献后放在桌子上，他们把他带到后面，他听到我通过麦克风说话，他就说爷爷讲道，爷爷讲道。那比利说是的，他在那边，他说不，然后他把那奉献的钱撒得满地都是。那你知道他想要过来这边，他总是对着我叫喊。那你知道他看到我在讲话就叫喊说爷爷讲道。所以我知道他们很机灵。那我说我真希望你能借给我一点头发，瞧他现在还不需要，但我需要。他叫什么名字？大卫·约拿旦，这真是个好名字。那我希望他的生命能追随那位叫这名字的人，大卫，大卫王，基督将要坐在他的宝座上，还有他所亲爱的朋友约拿旦。我告诉你们，他们是可爱的小家伙，我们非常的羡慕他们。那他醒了，那他也能喊阿们了，能跟其他人喊的一样好了。那你知道我们不会让他影响我们的，我们要把他奉献给主。我想这是很甜美的事，那神把这样的小家伙交给他们照看，那他们又将他来献给主。那当你这么做，就表明你是在把神赐给你的交还给神。愿神祝福他。那如果你想要抱他，我相信他母亲抱的比我好一些，那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怎么样？你愿意这么做吗？因为我怕摔了他。那不是摔了他，是把他弄断了或者别的什么。那你知道我总是怕弄断他们，你知道。美达坐在后面，我想这是我在台上做的一件会让他有点嫉妒我的事儿。那你知道他喜欢抱孩子。那你们瞧他正看着我。那他是个乖孩子。哦，是的。那或许我可以抱他，我想抱他。吼吼，前辈，我希望不会摔着他。那他真机灵是吧？哦，谢谢您，你好吗？哦，多甜美啊！那让我们低头。主耶稣在很多年前，当基督教在一个叫基督的人身上诞生时，他是受膏的弥赛亚，耶稣是他的名字。人们把小孩子带到他那里，让他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为他们祝福。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这对可爱的小夫妻，他们的祖父祖母，他们都是这道的真实跟随者。主耶稣，今晚牧师和我将这可爱的小大卫约拿旦带来交给你，我把它交给你，我从他爸爸妈妈那里抱来献给你。主啊，让他健康有力，一生服侍你，荣耀那位把他带到这世上来的全能的神。愿神的祝福临到他，愿圣灵住在这孩子身上，如果还有明天，愿他传扬他父母和祖父祖母如此真爱的福音。主啊，求你应允。奉耶稣基督的名，我把这孩子的一生献给你。阿们。那我想他们想拍一张孩子的照片。那我也跳起来了。神祝福你，姐妹，愿你永远爱主耶稣，珍惜他，照神的诫命将小家伙抚养大。愿你有个出色的小男孩，我敢肯定他会的。神必与你同在。我想他把奶嘴给掉了，你找到了吗？哦，太好了，让我们来唱这首短歌，带他们进来。现在大家一起来为这小家伙来唱，带他们进来。 带他们进来，带小孩子到耶稣这里来。我不知道还能领他们到比谁更好的手中，那你们说呢？就是主耶稣的手。那我知道外面很热，那我想对看门的，那我的兄弟道士说一下，那或其他管这会堂的人，那有几个姐妹的裙子被椅子上的油污给弄脏了，那有多少的裙子沾了的东西。那我知道我妻子，我的两个女儿叫贝蒂·克林斯，那别的太太，那他们几个，那是椅子上的油污给弄脏的。那到时候如果可以的话，请你过去看看。那我相信他们是在那，那可能是油污或油漆或别的什么，那他们在那里干活，拿椅子去用，对吧？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那有些事我，那有人跟我提这事，我说我会对道哥说的。好的，那星期三晚上有祷告会，那还有别的吗？你通知了吗？那有弟兄，你已经通知了，通知都说过了。好的，那若是主愿意，下星期天的上午，我想传讲起诉这个世代，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的题目。你说这时代不可能那么做，那我们要根据神的道，看看他们是不是这么做的。那下个星期天上午，若是主愿意的话，那如果有什么事儿，那我这星期应该是在休斯顿参加一个大会，那有可能会过星期天，所以我不知道是否能回来。那无论如何，我们还有几个星期天可以在这里。那然后我们就要去芝加哥参加大会，那或下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在芝加哥举办聚会。那然后我得带家人返回亚利桑那，那因为假期已经结束，那孩子们就要回去上学了。那多少人喜欢读神的道和领受主的祝福呢？我们都非常喜欢。那天很热，那我知道你们这里有些人今晚还得赶回家，我知道罗尼弟兄和查理弟兄他们得开很远的路。那等一等，我想起来了，你们是在度假对吧？那我听说你们要去钓鱼啊，人钓鱼的时候主把它算在内，那当你钓鱼时你不会变老的，所以现在你们女孩子也跟他们一起钓鱼去吧。那如果可能的话，我也下去加入你们的行列。那你知道他们说人去钓鱼的时候，仁慈的主并不把它算在内，那当你感到乱七八糟时，就多出去钓了鱼。那我一生中发现最轻松的事就是去钓鱼。有一次我拿到陶特曼先生的一张卡片，那还记得新阿尔伯尼冰淇淋公司的陶特曼先生吗？那他有一张小卡片，那上面写着出去钓鱼了。那他说一个人，或者每个人他弟兄出去钓鱼了，那你出去钓鱼他们总是乐意帮助的。那他遇到8到10件不同的事，那后来当他处于低谷时，他说当你出去钓鱼时他与神就更亲近了。那我认为你说法是对的，那富人和穷人出去钓鱼时都是一样的，那家里出去钓鱼时他们总是乐意帮助的。那整件事说的都是出去钓鱼。那我要告诉你们，过去这33年我一直在钓的另一种鱼，就是得人的灵魂如得鱼。愿主帮助我们赢得我们所能找到的每个灵魂。那今晚这个信息在录音，那今天上午不知道吉姆有没有在这里，那或在录音，那我想把它录在磁带上。那有人提醒让我注意因为我说第二次出埃及，我的意思不是第二次，而是第三次。那圣灵以火柱的形式彰显，神降临下来带领第一次出埃及，把以色列人领出埃及。那第二次出埃及是基督把教会领出犹太教，第三次出埃及是同样的火柱把心腹领出教会。像从肉身中出来，从属灵中出来，属灵的从属灵中出来，有三次出来，看到吗？应该说是属灵的从教会中出来。那这样我们就有了三次的出埃及。那今晚我想要录制另一盘磁带，那叫做你的生命与福音相配吗？那可能不会讲得很长，那我这里记下了一些经文和笔记。那但首先，那我们要读神的道。那在我们读之前，我们要在主面前谦卑我们的心。主耶稣，从这肉身上来说，任何的男人、女人、小孩都能翻开圣经的书页，但是除了你，没有人能把圣经启示出来。主啊，我祈求你把放在我心上的这个题目传讲出去，传给各国的人民听，让他们知道他们所当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因为许多人问过我，基督徒的生活是不是在教会侍奉的生活呢？是不是帮助穷人，帮助缺乏的人？是不是做一个固定的会员，或效忠于教会啊等等这类的问题？父，当我们竭力把正确的答案带给人们时，愿今晚能通过这些话把他们带出来。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样祈求，阿们。那请你们翻到圣经的路加福音，那我们要从14章16节开始读，那以这些经文作为基础，那作为我们花三四十分钟讲到的一个背景。那路加福音14章16节，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人说，我买了五对牛，我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那仆人回来把这事儿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那注意，不是几个仆人，是一个仆人，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那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强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尝我的宴席。那你们注意到吗？这里有三次的邀请，或者说三次的回绝。他们先出去招呼那些受邀请的人来，但是他们去回绝了。所以仆人就出去到医治聚会中去叫那些瞎眼的和瘸腿的来，但还有空座，所以就出去勉强那些好的坏的无动于衷的，让他们都进来。那你们读过另一个比喻是跟这个类似的，那在马太福音22章1到10节，那如果你们喜欢待会儿可以去读。我要从这里引出一个题目，你的生命与福音相配吗？那耶稣在这里说，人总是拼命的找借口去不接受神话语的邀请，虽然已经对他们明确的证实了说这就是主的筵席和他的邀请，但是人还是不断的找借口。那如果你读过马太福音22章，就会发现那些人也在找借口。那他们总是，那回到过去那个时代，那他说，有一个人将葡萄园租给人。那我们知道那个比喻说，他打发仆人们去收葡萄园的果子。那第一个仆人去了，他们做了什么呢？他们将他赶出去。第二个仆人去了，那他们也用石头打死他。那这些凶恶的园户把仆人一个一个的赶出去，那最后王打发他儿子来。那当他儿子来的时候，我们发现那些的园户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我们杀了他，那这一切就都归我们了。后来耶稣对他们说，王要打发人把那些凶手给杀了，去烧毁他们的城。那 我们发现当神邀请人去做某事或接受神要赐给他的邀请时，人们总是拒绝邀请。那么一旦怜悯遭到拒绝后，那除了审判没有别的了。如果你越过了怜悯的边界线，那就只剩下一样东西，那就是审判。那我们发现历世历代人们都是这么做的，圣经中绝大多数的时代都发生了这样的事。当神打发他的仆人挪亚为所有想要得救的人预备一条逃脱的路，然而人们却是取笑他讥笑他。但神预备了那条路，然而他们却找借口，因为这跟他们的现代思想格格不入，那不是他们想要的道路。所以在挪亚的时代他们找借口，在摩西的时代他们找借口，在以利亚的时代他们找借口，在基督的时代他们也找借口，今天他们同样也在找借口。那耶稣直接对以色列人说话，他们是被召赴筵席的人，那今天我一样要把它用在教会的人身上，他们也被邀请来参加筵席，然而他们却不想来赴主属灵的筵席，他们不来，他们根本不想来，他们有别的事要做，他们找借口。那如果2000年前以色列人接受了神对他们的邀请，那今天他们就不会落到这种的地步了。2000年前以色列人拒绝了赴婚宴的邀请，那他们拒绝了，于是就受了审判。正如耶稣说的，他们找借口就用石头打死杀害了那差遣给他们的那些的众先知。那每个时代的人都在找借口，那么发现在耶稣的时代他并不参与到他们中间。那他们说，这人什么时候得到这些知识？他来自哪个学校的？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的兄弟不是约西和雅各吗？他的妹妹不是跟我们在一起吗？这个人从哪里来的这些的权柄做这种事呢？他换句话说，他没有参与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说他是别西卜，是撒玛利亚人，有邪灵，他发疯了，说他这个人身上有宗教一类的邪灵，是这邪灵使他发疯了。这就是为什么他外面看起来像个野人，那不要去理睬他。那我们知道有什么事临到了以色列，他们大喊大叫，那他们非常肯定这个人是不对的。要知道当他们定他的罪时，他们说让他的罪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从那以后他们都在吃着恶果。耶稣想要告诉他们，正是他们的借口杀害了先知，杀害了那要来的义者。他们接受人给他们的教条，却不接受神的道，他们这么做就废了神的道。那在这一点上，你或许会说，那这要么是神的旨意和神的要求，要么是你能够获得比这个更好的其他的东西。那你必须得接受这个或者那个，你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那你必须说这是真理，那或者说那是一部分的真理，那或者说那不完全是真理，或者他没有正确的放在一起，或者说他没有解释的对。圣经说神的道是不可随私意解说的，没有人可以对他加上解释，他是照着神要他解释的那种方式写下来的，他所说的是什么就应该是什么，那只要照他所说的和所写下来的那种方式去接受他。那他们接受自己的教条，他们使神的应许对他们没有果效，他们绕过他，从上面跳过去。那当75年前圣灵降在俄国时，倘若他接受了五旬节的祝福，那么俄国就不是今天的共产主义了。那75年前在俄国曾有一个大复兴，神降在他们中间，他们有大复兴一直到西伯利亚， 他们做了什么？他们拒绝了他。今天这个国家已经完了，教会只有经过批准才能做礼拜，他们注定要受到审判，并被那出卖给魔鬼的暴怒的共产主义所吞没。50年前圣灵曾降在英国，那后来出现了乔治·杰弗里、 F.F. 波素、那查理·普莱斯、史密斯·威克斯沃斯，那些信心的伟大战士，在50年前带给了英国圣灵的伟大复兴。但人们做了什么呢？那些人嘲笑他们，把他们关进监狱，说他们是疯子，认为他们丧失了理智，众教会不允许人们去听他们讲道，他们医治病人、赶鬼、行大能的事。因为英国整个国家拒绝了福音，所以他的罪在全世界都是出了名的。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甚至包括罗马与法国，会比英国更被盗的了。他是被盗之母。那正在那个地方，那就是在那个地方曾经出现了芬尼和许多伟人，他们在甘草市场上传道，那还有查理·芬尼、费斯里等等后来的这些的人，在英国拒绝了福音。那在一两个星期前的报纸上，那你们甚至看到那些大人物，那因为女人的性诱惑而变得如此的脆弱，以致间谍都进到了国家里边，他们的头领找到了好些这样的人。那杂志上刊登了这事儿，他们的政府中犯罪的丑闻，把羞耻的臭名撒遍了全世界。为什么？因为他拒绝了真理，他找借口，他完蛋了。在神看来，英国很久以前就已经彻底完蛋了。要是从15年前的五旬节运动在这个国家爆发以来，美国能一直有伟大的医治复兴，在首都华盛顿特区也有复兴，那么在总统、副总统、大人物和州长们身上都会有伟大的事情发生。那像州长，那还有一些人得着医治，像国会，像国会议员阿普肖，他跛脚66年了，得了医治，他们无法转过脸来说没有这回事，这事儿就发生在他们眼前，但是他们拒绝了他。今晚这个国家处在这种状态的原因就是他已经注定了完全没有希望了。他越过了审判与怜悯的分界线，他选择他拥有的这些东西来控制国民，他腐烂到了极点，他的政治腐烂了，这国家的道德比我所能想到的任何东西都下流，宗教体系比道德更败坏。他成了，他这么做，他就把自己联合起来，把这个国家所有的教会联合到教会联盟中去，然后取了兽的印记。真是太可怕了。为什么？基督给了他们机会来赴我的宴席，五旬节的宴席。五旬意思是五十，那当圣灵浇灌在俄国时，他们被召去赴五旬节的宴席，属灵的宴席，他们却拒绝了。在英国圣灵也浇灌在他们身上，但他们拒绝了。在美国圣灵也浇灌在他们身上，但他们也拒绝了。主邀请了三次，主三次打发人出去，他们没有听从赴筵席的呼召，然后主又打发人出去，他说去勉强那些人进来。筵席已经摆设好，筵席预备好了，还有空座。那我相信或许几个月之内或一年，不管是多久，神要带来另一次席卷全国的震动， 因为仍然有预定的种子在外面的什么地方，这光必须降在那个地方，降在世界的某个地方。这个国家已经完了。那前几天，那在这个礼拜，我在小石城，不是，是在温泉镇。那我翻开这一周的生活杂志来看，那我看到，我想是讲纽约州长跟某个脱衣舞女在檀香山跳舞的事儿。那这底下还有一位有名望的人。哦，这真是耻辱！看看今天我们的国家，看看我们的国家的状况，看看他已经到什么地方了，他已经下流到了什么地步了。看看今天我们的宗教体系，众教会怎么竟然落到了今天的这样一个地步？这是因为他们否认、拒绝神的信息，以及神赴宴席的邀请。那你能说那样的生命与福音相配吗？你能称那是实在的生命吗？却允许会众去做那些的事儿，去抽烟的等等。那前几天在这里，那有一个教会，那有个联赛队在这里的公园里打球。那我的小舅子的儿子是其中一个队的投手。那所以那他在那边投球，那有个教会的连队也在那里打球，那牧师和那些小伙子们一同在球场上打球，那牧师一根一根的抽着烟，他正是我们旁边邻居教会的牧师。你能想象一个人会众甚至坐在听众席上看到他在那抽烟了？但这已经太普遍了，以致人们根本不去在乎这种事。那某个大教会是我所知道的一个浸信教会，那他们要让主日学的礼拜休息15分钟，好让牧师和所有的人都能够到外边去抽着烟，然后回来再尽服侍主的义务。这教会的创立者约翰史密斯曾那么辛苦的祷告神赐下一个复兴，直到他的眼睛到了晚上肿得睁不开，他妻子不得不扶着他到餐桌边用勺子喂他。如果他知道这个教会会变成这种光景，他肯定会从坟墓里翻起身来的。这怎么回事？他们被请来赴筵席却拒绝了他，这是唯一的原因。那你们记得耶稣在这里说，那些被请而拒绝的人都不得尝他的筵席。当神差遣圣灵扣一个人的西门时，他若故意拒绝圣灵，有一天他会最后一次拒绝圣灵的。到时你就不再是个有权享受神恩典的人，你可以坐在教会里听着福音，甚至也赞同福音。你可能做许多的事，你说我知道那是对的，但你却一个指头也不肯动，是你能够得到帮助。行，你只是听一听，因为说我相信这是对的，你只是在同情他。我可以说我相信那是$10,000，但这并不表示我得到了他。瞧，我可以说那是很好的凉水，却拒绝喝它。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这是永生。然而你拒绝去接受它，有朝一日你会越过审判与怜悯的分界线，到时你就再也没有权利来接受它了。对你们这里的会众，那对听其他牧师讲到的那些会众，那我不用承担任何的责任，但如果这是对的，你就该为此奉献你的一生。你还能找到什么东西比知道你可以拥有永生对你更有益的呢？如果我在这里分发一些的胶囊，那经过科学的证明，这个胶囊能使你活1000年，是经过科学证明的，那么会怎么样呢？那我简直得叫民兵来把蜂拥而来的人群全都得给赶走。你不需要为此做什么祭坛呼召，你不得不得把他们都得赶走，活上1000年。然而从科学上已经证明了永生的神，他复活的全部大能是他应许给你永生。 撒旦会纠集他的爪牙挡在那里，不让你得到他。虽然你可以观看，有足够的理智当面看到他，也明白他是对的，但你还是拒绝了，看到没？对，有些事你找借口，说天太热了，我太累了，明天我会做的，这只是一些的借口，这就是他们所做的。因为拒绝神在这个时代的邀请，你就与神隔绝了。那我们注意到，那在旧约中，那以色列人有一个年叫做喜年，那当喜年的号角吹响时，那就是一切为奴之人可以自由出去的时候。那如果有人不想出去，如果他能找到一个借口，他不返回他的本土，那他就得靠在殿的柱边，用锥子在耳朵上做一个记号。那以后不管有多少个喜年来到，这个人都是被卖掉的了。在以色列中，他永远不能再作为一个公民回去。他做了什么呢？他拒绝了邀请。他本来不需要付什么代价，他为奴的债已经都结了，他的家人可以自由了，他本可以马上回到他的家乡，得到他自己的产业。但如果他拒绝出去，他就不能再从以色列中分得地业，他的产业也归给别人了。那这显然的事同样适用于属灵的事。那如果我们作为永生的继承人，我们听到了福音，晓得他也是真实的，而我们却拒绝的，不肯去接受或不听从他，那么我们就接受了受的印记。那有人说，将来才会有受的印记，那有一天他会来的。那让我告诉你，他已经来了，看到吗？当圣灵一开始降临时，受的印记也开始了。瞧，你只能有两件事，一件是接受他，受神的印，另一件就是拒绝他，受受的印。拒绝神的印，就会被烙上受的印记。大家都明白了吗？拒绝神的印，就会盖上受的印记。因为圣经说，凡没有盖上神的印的，就会被盖上受的印记。当号角吹响时，凡要自由出去的都可以走，那不出去的就受了印记。那你明白？受的印记，如果我们说他将要来到，就是当他显露时，那时你意识到你已经受了他的印记了，明白吗？圣灵也是这样，他也要被彰显出来。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在荣耀中降临，感觉到那转变的大能，看到死人从坟墓里复活，知道在一秒钟之后我们就要改变了，成为像他那样的身体，圣灵一定会彰显出来的。然后你看那些拒绝的人，他们就被留下来，留在外头了。耶稣不是说过有十个童女出去迎接基督的事吗？他们有些睡着了，在第一时辰、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一直到第七个时辰。但在第七个时辰，有声音发出来说，看哪，新郎来了，你们去迎接他。那些睡了的就醒过来。历世历代直到五旬节的时代都醒过来了。瞧，从第七个时代、第七个教会时代过去，所有时代的都醒来了。那些活在这个时代的，他们都要改变，他们都要进去。就在他们进去的时候，那睡着的童女过来说，我们也想向你们买一些油，但他们说，我们只够自己用了，那去那卖油的那里去买吧。那当他们正要去得到油时，新郎来了。世界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候像这样的，就是那些圣公会、浸信会、卫理公会、那长老会，那整个的报纸都登满了，那各种宗教报纸都在称颂神，那些睡着的童女现在正在努力的接受五旬节，努力去领受圣灵，照着神的道。难道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得不到圣灵吗？当他们试着要回来时，新郎就来把新妇娶走了，他们就被赶到外面的黑暗中接受审判。因为他们拒绝了邀请，所有人都被请来赴宴， 在每个时代神都差来他的光，但这光被拒绝了。那现在今天跟从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拒绝了这时代的邀请。当神向教会和会众发出邀请时，你要接受它，不要把它推到明年去或下次复兴会，现在就是时候，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那记住，神在任何时代差来一个信息，从来都是用超自然的事来印证的。耶稣自己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儿。当你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他们彰显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到了。众教会拒绝了这信息，他们耳朵上被用锥子打了孔，以后就永远听不见了。他把自己带入教会大联盟中，进去接受兽的印记。他们有一个大的野心，那刚才有人拿报纸给我来看，那这位新教皇说了，他的企图就是要把众教会联合起来，他们一定会联合的，就是好像我站在这里一样确定，新教教派也复合的。因为众教会，那圣经说，主的先知保罗说，那日子未到以前，必先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显露出来，他要坐在神的殿里，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好像神那样赦免地上的人的罪等等。那这事会怎么发生呢？只有在离道反教以后，在教会开始离弃属灵的筵席，转回去把自己组织起来以后才会发生。那时启示就不再留在教会里了。那记住，以色列人日夜跟随着火柱行走，当火柱移动时，他们也随着火柱移动。那记住，他白天是云柱，夜间是火柱，所以他可能在白天晚上或任何时候来到，但无论在哪里都有一个挽回祭摆在那里，叫他们不至于看不到他。他夜间是光，白天是云，以色列人就跟随他。确实是同样的事，马丁路德看见了他，他做了什么？他从天主教出来，但路德派的信徒做了什么呢？他们在四周围筑起篱笆，说我们是路德派的信徒，就这些了。后来卫斯理看见火柱从那里走了，他就去跟随。他们做了什么呢？在四周筑起篱笆，说就是这个了。那光怎么做呢？继续向前移动。五旬节派看见了，他们做了什么呢？从卫斯理、拿撒勒派等等出来。后来他们怎么做呢？他们也在四围筑起篱笆，自称我们是一神论派的，还有我们是三位一体派的，还有我们是联合教派的，诸如此类的。神怎么做呢？神又从那里继续往前走。瞧，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必须每天跟随，每天的每个时刻所走的每一步都跟随，我们必须有主耶稣基督引导。如果我们不那样，我们所拥有的就是组织的生命，一种生命若不天天跟随基督，它是与福音不相配的。一个人在星期天是个基督徒，去教会坐在后面，心想他因为做了这些事就属于教会了，然而到了礼拜一又去偷东西撒谎，而女人穿着不道德的衣服去公共海滩上去逛街啊等等。那我想起第一夫人，那她到教皇面前没有化妆，但后来但回来后却被美国的女儿兴起了脑积水似的发型。那她做母亲时所穿的那些的衣服，那这个国家现在的每个女人都想穿上一款那样的母亲的衣服，没错，这成了榜样了。他们知道那些人会那么做，他们接受了世界的灵，而那不是属于永生神的教会的。女儿应该仰望耶稣基督，你应该仿效萨拉和旧约里的那些妇人。那他们变得，那天晚上我在那里我有天晚上我在什么地方传讲了女人要顺服自己的丈夫，顺服呵呵，很久以来在婚礼的仪式中就不再提这个了。他们不愿意顺服，没错的，他们生活在美国，他们要让你知道这一点，他们不想要顺服。但只要你不顺服，你就永远不要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你根本不是。我不管你多么会跳舞说方言，如果你不顺服自己的丈夫，你就离开了神的旨意。一个女人穿短裙坐在街上所做的那些的事儿，你不要称自己是基督徒。你想要拥有世界，还想见证你是基督徒，当你多明白一些道理后，你就知道不能在神面前那么做了。 对，在耳朵上扎了眼儿，做记号，你永远听不见的。那记住，那是他的耳朵被关闭的标志。你再也听不见了，你不想听，你就永远再也听不见了。哦，他不相信那个。哦，真的，别跟他说那个，他会告诉你，他根本就不知道。一个女人，那怎么可能？你问一下自己，一个女人怎么可？那就像我上个星期天晚上所讲的。那一个星期前的晚上，我讲到亮起了红灯，女人是如何变得比以往更加的漂亮的。那就丝毫不是反对女人，那就但问题是，她怎么使用那个？瞧，她那样把自己放在一种的试探中，就像夏娃被放在善恶树面前一样。每个人，每一个来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先经过那试验的时刻。这是个女人的时代，这国家也是，她必须要经过这个试验。如果她是个美丽的女人，又能举止像个姐妹，那主的祝福就在她身上。但如果她知道自己她漂亮，然后又暴露自己，这绝对表明她身上有一个不好的灵。他可能并不想要那样，我不认为他是那么想的，他们许多人都不想那样，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点。你能告诉我，一个正派有思想的女人竟然会穿着外面街上那些女人穿的那种的短衣服吗？我有两个年轻的女儿坐在这儿，我不知道这些孩子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我只是为他们祷告。今天的孩子，你说不准他们会怎么样，那我不知道，他们对这个也不是免疫的，他们必须自己站在耶稣基督面前做出交代，他们不能依赖我所信的或他妈妈所信的。我不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但我确实相信，在这个时代，如果那些女孩穿着那样的衣服走到街上去，男人因着她所穿的那样的衣服而侮辱她，我相信即使给我机会，我也不会责怪那个男人的。没错，我要责备那个女孩，他们没有权利穿这样的衣服。听着，要是他们认为，他们教导说人也不过是一种动物，它是由动物进化来的，那么看一看，你俩把它放在外，你在特定的时候把那个公狗带到母狗面前，那它就会钻过篱笆什么的，因为那只小母狗正处在发情期，那好像母猪、母牛、别的动物那样。如果我们有动物的生命，我们的身体部分正是那种动物的生命，那当女人那样暴露自己时，这证明她跟那只母狗一样，也处在发情期。是的，因为她不该那么做，她知道的，本性告诉她男人会看她的。因为圣经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那是给他考验的时刻，魔鬼是女人变得美貌，把他们脱光，打发他们到外面去，要给你一个考验。男人，把你们的头转开，做神的儿子。女人，你要穿得像神的女儿，不要在那日因犯奸淫而受到审判。那女人不管她多么无辜，她可能从未做过任何的错事，从未有过这做这种错事的念头，但当那个罪人注视着这女人优美的身材时，他知道他自己是个男人，而这个女人是女性，那女人有一种性腺，男人有另一种性腺。当审判的日子，那罪人必须为此做出交代。但谁犯的罪？谁犯的罪？不是他，是你。明白？不是那个男人，是你。看看这个国家，一直都是这样。当他们需要女人穿的那种高过膝盖的短裙时，那他们还得派人去巴黎去买。今天巴黎得派人到美国来买。美国变得如此的污秽，就连巴黎也赶不上他了。没错，为什么？因为拒绝了福音。为什么？巴黎没有这福音，那是 100% 的天主教国家，新教徒甚至到不了那里。看葛佩里，那现在巴黎的几百万人中只有600多个基督徒，600个基督徒，新教徒，他们还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只是一般的新教徒，在几千万人中才600个，他们没有得着机会来拒绝他，但是这些人听到了福音，而他们却离弃了他们所看见被证实了的信息福音，取笑他，因为那种老淫妇的教义把他们缠得死死的。有些牧师站在讲台上，考虑的更多的是美元和饭票，多过那些的正在对他们传道的灵魂。 没错，事实的真相就是这样。现在美国领导了世界，你们记得不久前在这会堂里，大约20年前我传讲过一个题目，我要指给你们看美国的女神，那是有些新潮的女郎与我们一起坐在那里，事情就是这样。那现在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所求的，他们肯定会成功的，是的。哦，他们不会相信的，波特先生，他们会让你知道他们是美国公民，他们有权利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只是希望让我告诉你，让我告诉你先生，波特先生，政治永远行不通，波特先生，民主也永远行不通，民主已经烂到骨子里了。如果他被用在一群基督徒中间，那是好的，但当你把它放到外面的世界时，它就变成了全是翻耳没有毛了，绝对是这样的。看看今天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那如果他们与政治扯上一点关系，他们就能够逃避谋杀等等的事。那天晚上我在那里讲道，想要搭救两个孩子的性命，他们绝对是犯了罪，甚至律师在我后面站起来，他说是的，他说我不相信死刑，他说如果你查看人的犯罪记录，谁是那个用电椅等刑具被处死的人呢？不是那些有钱的人，他们可以付钱为自己找个律师，玩一些肮脏的伎俩，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行点贿赂的事。他说像那样的穷光蛋，他们没有足够的钱请那些人吃顿像样的饭，就是这种人会被处死刑的，他们要把这种人处以电刑，像这样的人他们称之为无知的人，他们把这种人处以死刑。我说世界上第一桩谋杀案是一个兄弟杀了另一个，但神并没有因此要他偿命，神在他身上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杀他。没错，那是至高的判决。我看到那些人把那个判决从他们身上拿走了，那现在他们受了另一场审判，当然他们现在不用丧命，但将是11年，或许还得得到假释，他们是有罪的，肯定的，他们有罪，他们应该被判终身监禁，而不是被夺走生命。没有人有权利夺取另一个人的生命。是的先生，我不相信死刑，我不相信。那他们说、哦、他们不相信，他们偏离了主的旨意，因为他们所知道的和所要听的就是这些，他们避而不听神的真理。埃及人也不想要知道那群圣国人下到那里是主的旨意，他们怎么会想知道那个胡子像这样垂下来的疯子从旷野走来，说法老，我奉主的名而来释放这些以色列人。法老说谁我那赶上去瞧我吗？你要不这样行，主神就击打这个国家。这个快老头把他赶上去，让他走开，太阳把他的头脑烤昏了，瞧，但是他带来了审判，因为这人是个先知，他拥有主所说，绝对没错。他们不想相信这事儿，罗马也不想相信，但事情照样发生了。以色列人不想相信的是弥赛亚，那群加利利人怎么可能？他们说这些人不都是加利利人吗？他们从哪儿来的？他们同一群什么样的人在一起？他们所能叫到一起的都是那些最穷的人，他就是跟这些人来往，来听他的就是这些人，都是穷人，他们那些人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不是选举出来的，他们不是像我们这样有知识的人，他们是一群贫穷的人。你们听到人们对现在的复兴会是怎么说的？哪一种人会去听他们？什么人会参加那种的聚会？他们到底是什么人？那不久前我听到有人说，那他是属于那种，他是后部的继父。那我告诉他有关圣灵洗的事儿，他说除了像你这种人会去那里以外，谁还会相信这种的事儿？他说你要某某人，那他说的是城里的一个生意人，一个恶人，他说让他领受圣灵的洗，那我就相信。我说不用担心，他永远不会这么说的。那这个人马上就死了，没有信神。行，你要谨慎你所做的，谨慎你所说的，你要过一个与福音相配的生活。是的，以色列人不相信那群人，不信那个叫拿撒勒人耶稣的狂人，他们认为他是个私生子，而且人们还这么相信，因为他们说那不是，那他的爸爸是约瑟，他还没有结婚时玛利亚就怀了这孩子，他是个私生子，那就是他只是个狂人，他是那些怪人中的一个，那不要去听他的。他们做了什么事？他们将自己的灵魂送入了地狱， 耶稣说任凭他们吧，若是瞎子领瞎子，二人岂不都要掉在坑里吗？是的，他们并不知道，他们不相信他，他们不能相信，他们不能明白一群简单的人带来这被拒绝的简易信息就可以使一个伟大的国家遭受毁灭。要听着，他们不能明白一群简易平凡普通的人。那你知道圣经说普通老百姓都喜欢听耶稣讲道。那不久前有一些事发生在墨西哥，那蒙神拣选的瓦尔迪纳将军，那当光在一次聚会中照亮他的道路时，这位天主教的伟大战士，那墨西哥的最高的将领之一，他谦卑地走到祭坛前领受了圣灵的洗。他回到墨西哥后不断地请求我去那里，那最后我就决定去，那主引导我，那赐给我一个意象，我告诉了妻子，那瓦尔迪纳回到那里，那他到那里时作为他们的一个主要将领，他四星上将，他去了总部，那到了内阁，那你知道在那里人们非常反对新教，所以他们知道这将是一场很大的聚会，那于是就去那里叫了一队卫兵来，那他们就这么做，找了一个大竞技场，他们打算那样带我进去，那政府要带我进去。那当我们这么做时，那有个主教，是天主教的一个大主教，那就去找那个总督说，阁下，我知道你要让一个非天主教徒进来。那没错，这怎么了？那他说，你不能让那样的人来这里，这个政府从来没有做过那样的事。那他说，我们现在要做了。他说，哦，那人是有很好的名声，我知道成千上万的人会去听的，那瓦尔迪纳将军，他是我亲密的朋友。他说，那个总统自己是个新教徒，那你知道是个贝里公会信徒。他说，那据我所知，这个人是有好名声的人，是这里的瓦尔迪纳将军，就是在这人手下信主的。那据我所知，他是个有好名声的人。那听说人们声称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去听他讲道。那这个主教说，阁下，那都是些什么人？只是一些无知的人，就这些人去听那样的人讲道。总统说，先生，你们已经教导他们500年了，为什么他们还是无知的呢？这就够了，问题就解决了。哦，真的，那灭了他的傲气。这些没错，当那个小婴孩从死里复活后，我派了一个传话的人啊，跟在那人后面。那位女士用西班牙语说，婴孩今天早上9点死了。那时天正下着倾盆大雨，每天晚上都有上万人归向基督。那前一天晚上，一个老瞎子那在台上恢复了视力，厚厚那些旧围巾和帽子堆在一起有这么高，那有3-4倍这会堂的大小。那我这他们让我沿着围起来的绳子走上台，那就走到那里开始凭着信心讲道。那比利走过来，他说，爸爸，你得去处理一下那个妇人的事。他说，我让300个引座员在那里，他们几乎把阻止一个约100磅重的小妇人进来，那个可爱的小妇人只有这么一点高，那孩子可能是他的第一个孩子。那我看他大概有23或25岁，那他站在那里，头发垂下来，那抱着一个小婴孩，那他要冲过那条线，那些人要把他推回去，他就爬到他们上面，把孩子放在屁股上，然后从那些人腿中间钻进去。他们让他上到那里，又不得不把他赶下台，因为他们没有祷告卡可以给他。那彼得说，爸爸，我要让那个带着死婴儿没有祷告卡的女人进来吗？那其他那些人站在这里的人，他们已经在雨中和太阳底下站2-3天了，让他在他们之前上来，到时候会引起混乱的。我说，那好吧。那摩尔弟兄也在场，那他像我一样有点秃顶。那我说他认不得谁是谁，那这么多人，我说那就叫那有几个弟兄在那里，那其中一个是这个教会的，那他如今已经去了荣耀里了，那我此时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但他站在后面，那所以我说，那摩尔弟兄，你下去给那个婴孩祷告，那他也不知道是你还是我，你下去吧，因为他不会说英文。那所以那摩尔弟兄说，好了，帮他弟兄，他就走过去。我说，就像我所说的信。然后我就看那个小婴孩，一个墨西哥小婴孩坐在我前面笑。我说，等一下，我说让那个女士进来吧。比利说，爸爸，我不能那么做的。我说，我看见异象了，比利。他说，哦，那就不同了。我们就把人群那样分开带了进来，他就双膝伏伏在地，手里拿着念珠。我说，站起来吧。我祷告说，天父啊，那我现在不知道你要做什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只让我给婴孩祷告使这妇人满意。我说，我奉主耶稣的名按手在这小婴孩身上，那就像我前几天为那躺在地上死去的魏弟兄做的那样，那小毯子踢了一下，那个小婴孩就哭了起来，他又活了过来。 那当时我打发一个传话的 Espinosa 弟兄，那与他一同到医生那里，那从医生那里拿一份宣誓过的死亡证明书，说那个婴孩死了。那当时已是晚上快十点了，那他是早上九点在他的诊所死于肺炎。那他从医生那里拿了宣过誓的死亡证明书，那你知道报纸无法保持沉默，所以他们就过来找我，他们采访了我。他说，你认为我们的圣徒也能行这事吗？我说，如果他们活着的话。他说，可是人只有死了以后才能成为圣徒。那行，就是这样。那前几天你们看到他们在报纸上如此大肆宣传一位修女，那一位新封的圣徒死于一百年前或什么的，那他们现在封他为圣徒，使他成为圣徒，他们说他从死里复活了，那为某个得了白血病的病人祷告，是不是？那这是记在一本杂志上。想想看，他们想尽办法去宣传这事儿，然而我们这里却有成百上千的实例就在人们眼皮底下发生。那些东西是来干什么的？他们想用那些东西把新教教会都给骗下去，让它看起来像那么回事。然而主真正行的事就在那里完美的印证了，证实了，他们却不敢把它登在报纸上。就是这样，他们收到邀请却拒绝了他。是是是，他不能明白这信息有多么简易，这群人有多简单。他们拒绝一件这样的事就会导致他们进入混乱中。那不久前有个女人对我说，她是俄勒冈州的格兰斯帕斯，那这位女天主教徒到我这里要谴责并写一篇什么文章，那她是个报社的记者，手里拿一包烟，她说我想跟你谈一谈。我说你想说什么呢？她说我想问你一些有关你宗教的事。我说你想问什么呢？她说你凭什么权柄行这些事？我说我因着神的呼召奉耶稣基督的名这么做的。那他有点被刺动了，他说，我说等一下。他说如果我必须跟那群无知的人来往，他说我甚至不想成为基督徒。他说他们说有朝一日那些人要统治全地，他说我希望不在那里。我说你不用担心，你不会在那儿的。我说你不必为这事儿担心。他说为什么？他说那些人只会在那大喊大叫。我说你自称是个天主教徒？他说是的。我说你知道的蒙福的童女玛利亚在神可以接受的之前，她必须领受圣灵，说方言，在灵里跳舞，像他们做的那样吗？你称她是神的母亲？他说那是胡说。我说等一等。他说我不想看圣经。我说那么你怎么知道是真理或者不是呢？他说我相信我们教会说的。我说这是神的话，就在这里，我挑战你去看的。玛利亚与门徒在楼上领受了圣灵的洗，像他们其他人一样，而你称他是神的母亲，却称那帮人是垃圾，是渣子。我说不用担心，你去不了那里。如果你担心的是这事，那你就大可放心了，姑娘。你最好担心你自己有罪的灵魂吧。我便打发他走了。那想想这事，那一个简易的，神使得如此简易，雅哈耶洗别还有那些人怎么会以为以利亚是个巫师，是一个通灵术的人呢？甚至亚哈说这就是那个使以色列遭灾的人。他说使以色列遭灾的是你。那个国家怎么会想到拒绝这样一个满脸胡子的之人的信息，他连祭司服也没有等等，就会使这个国家遭罪呢？统治世界的埃及，如此高贵尊荣的法老，世界在科学上还从未达到那个地步，他们怎么会想到拒绝一个胡子拉碴头发灰白的80岁的老先知，一个从那里逃走的逃亡者，他带着一个信息来到那里，说你要么让他们走，要么人必毁灭这个国家。法老怎么能够接受呢？法老你必须听从我。法老说听从你，他法老。而那个老头一个怪老头，那么想拒绝这样的一个老头就会让一个国家被毁灭，但事情确实这么发生了。Oh, my. 让我们停一下，我们停几分钟做个祷告，想一想我们这生活在什么时代，我们处在哪，处在另一个现代化的科学时代。我们最好想一想，或许当你停下来祷告一会儿，稍微想想，这样做一下以后，你就会感到好一些。没错，基督徒不是某个伟大宗教制度里的一件工具，或某种机械的扳手。没错，基督徒不是维持宗教组织运转的某种工具。基督徒，那个不是基督徒。基督徒是像基督那样的人。只有当基督进入了人的心里，基督的生命在他里面，他才是基督徒，然后就会产生出基督所活的生命，你就会行基督所行的事儿。 我在谈什么呢？是个人与基督的关系。那什么？你的生命与福音相配吗？那我把这个作为背景，要让你们看那些有名的男人与女人。那圣经说到那些的男人，那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上个星期天晚上，那我忘了加进去了，那创世纪六章四节的那段经文，那些将女人娶来为妻的人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有名的人。那预言这些人要再出现，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显现的日子要怎样。有名的人将女人娶来，不是做妻子，而是女人，追求变态的肉欲。看看几个星期前的英国，看看美国，看看各地，到处都充满了卖淫。大人物，那些高官们追逐女人，给国家带来羞辱。在英国的那个大人物，那有点像军阀一样的，那你们知道，那你们注意到他有一个美貌的妻子，他的相片就放在那儿。那再看那个俄国的妓女，那穿着性感的衣服，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女性的肉体，那男人们就全着迷了。今天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儿子，我们的政府中需要那些做神儿子的男人。接着，因此一个敬虔的好王就会阻止这一切乱七八糟的事，就不会让这些东西乱来了。就像大卫做的，他阻止了这种事，肯定的，因为他是王。那是只有那真正的道路就是神作王，神差来他的众先知。在以色列人有王之前，撒母耳岂不是告诉他们，他说神是你们的王，我奉主的名告诉你们的事儿，有不成就的吗？他们说没有，都是对的。我曾经从你们那里乞讨过钱财吗？没有，你从未向我们乞讨过钱财。他们说我告诉你们的事儿，在主面前有不正确的吗？神是你们的王。哦，我们知道这点，我们知道你是个好人，撒母耳，那我们相信主的话临到你，但我们无论如何还是要个王。瞧，这就是他们要的。五旬节派无论如何要一个组织，他得到了，没错。他要像其他教会一样，你是，你是的，接着做吧，这就是他所接受的。那神是我们的王，神就是我们的王。是的，先生，这什么？是因为他们所做的也像基督那时代的人做的一样，也像每一个时代的人所做的一样，他们在找借口，他们有自己的教条。你不可能不这么说，那我卖了一头牛，我得去看看他是不是能干活，那是不是有奶或是别的什么家畜。你可能不是那样的借口，但是人们会找其他的借口，说我是长老会的信徒，我们不相信那个啊，我是浸信会的，我们不相信那种东西。那或者说我是路德派的，哦，那跟这毫无关系，那并不表示你是基督徒，那表明你属于组织起来的那一群人，你属于路德派的会所、浸信会会所、五旬节派会所。没有像五旬节派教会这样的东西，没有像浸信会教会这样的东西，但是浸信会会所是五旬节派的会所、长老会会所，但是只有一个教会，只有一个途径你能够进到里边，就是借着重生。你是重生进入耶稣基督的教会，成为了身体的一个肢体，天上属灵团体的一员，然后基督与你同在的神迹借着你活出来。基督徒们，哦，你们个人必须建立与神的关系，你要想成为神的儿子，你必须是神的亲属。为了让你成为儿子，他必须成为你的父亲。只有神的儿女才能够得救，不是教会的成员，而是神的儿女。只有一件事能带来这个，就是新生。新生是唯一能与神建立关系的方法，对不对？神的儿女。那当这些事情发生时，那人的，这是我要问你们的问题。那人说，我们重生以后要做什么呢？那有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那巴兰弟兄，那么我该怎么做呢？如果你重生了，你整个的本性就都被改变了。对你曾经思虑的这些的事来说，你已经死了。你说，可是巴兰弟兄，当我加入教会是不是就得到了？那么神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他仍然医治病人，他仍显示异象。但是巴兰弟兄，我的教会，那瞧，你还没有重生，瞧，这不可能。因为如果那位神若他的生命在你里面， 就像你在你父亲的生命里。如果那位神的生命在你里面，那在基督里的灵在你里面，那住在基督耶稣里写下这话的圣灵，怎么可能在你的里边却去否认这话呢？瞧，不可能这样，他会承认每一个字都是对的。如果你说、哦、我是个教会的好会员，这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我知道，我知道异教徒，那在非洲我的黑人弟兄中间，我发现那些人的道德比 90% 的美国人要高。啊，现在你的一些部落，如果一个年轻女孩到了某个年龄，那还没有结婚，或者她的身体长到一定的程度，那没有人娶她，人们就知道她有问题了，他们就把她赶出去，他们脱去部落的油彩，去到城里，她就成了流浪的人。那当他出嫁时，他要接受贞洁的检查，如果他的处女膜破了，他就得说出是谁干的，他们就把两个人一起杀了。如果这样的事发生在美国，那得有多少人要给杀掉啊？你们却称他们是异教徒。哦天哪，他们可以来教导那些自称是教会成员的人如何过清洁的生活。没错，在我整个的南非之旅中，没有发现有一件性病的案例，他们没有这样的病。你们看到吗？这种东西都是我们白人自己肮脏的污秽，是的，离弃了神。当这事发生时，那么你要做的事，你会发现从新生而来的圣灵便临到了你，你就会相信并做神在的道中说你要做的一切。圣经所说你要做的一切事，你都会说它是阿们的，你会昼夜不停止直到你得到了的。是的，没错，在这样的时候，你必定会超越一切而结出圣灵的果子。你说那我会说方言吗？你可能会说，也可能不会说。我会喊叫吗？你可能会喊叫，也可能不会。但有一件事你肯定会做，你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信实、忍耐、温柔、良善、节制。你的脾气不会再那记住，当你发脾气时，你就是在下毒让圣灵离开你。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你想与你相处的每个人争吵时，那就有问题了。当你到了一个地步，传道人从圣经中读到说那做某事是错误的，而你那请记住，那根本就不是基督徒。没错，那凭着他们的果子你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这耶稣说的，明白吗？如果那是道，神也这么说了，那么在你里面的圣灵每次都与道一致，因为真实的圣灵一定会与神的道站在一起，因为道就是生命，就是圣灵。耶稣说我的道就是生命，如果你得到了永生而他是道，那么道怎么能够否认道呢？行，你把神变成什么样的人了？有一件事可以知道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就是当你完全认同神的每一句话时，你就会发现你爱自己的仇敌。那有人说那什么也不是，不过圣滚轮，那你就开始要小心了，要小心了。但当你发现自己真正爱他时，不管他们做什么，你仍然爱他们，看到吗？那么你就发现你的忍耐从这么一点开始长，一直长，没有尽头。那如果有人不断地议论你的事啊，我才不管你说什么呢。先不要激动。那如果你开始激动，在你对他们说话之前，最好先祷告一下。瞧，是的。不要陷到争吵里边。不要总是跟人去争吵。如果你喜欢看到有人在教会中站起来说，你知道吗？我告诉你某某人做了某某事，你说弟兄，这真是丢脸。那如果你说真是那么回事吗？你要听那个流言蜚语了。小心，圣灵不是污水坑。明白吗？不。被圣灵占据的心充满了圣洁纯净，不计算人的恶，不行恶事，凡事相信，凡事忍耐，恒久忍耐，明白吗？不要争吵。当家庭陷入争吵时，不要与他们争吵。你妈妈说我不要你再去了那个老教会了，为什么你现在所想的一切都是让你的头发长起来，你看上去像个老太婆似的。不要跟他争吵，你说好的妈妈，没关系，我还是一样爱你，只要我还活着我就为你祷告。行，那不要争吵，明白吗？那脾气滋生脾气，首先你知道你的脾气是圣灵担忧离开你去了，然后你就会争吵，圣灵就飞走了。没错，脾气滋生脾气，爱滋生爱。 要充满爱。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这就是圣灵的果子，爱。你知道你自己就是一个小创造者吗？你知道吗？绝对是的。你看到一些人，那你就是喜欢待在他们周围，也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是那种让人喜欢的人。那你有见过这样的人吗？他总是那么和善，你愿意待在他们周围。那他们用所活出的生命，用他们的谈话的方式和话语创造了那种气氛。然后你也见过那种你总是想躲开的人，他们老是讲一些不好的事，总是议论别人，说哦天哪，他们来了。那他们要批评某人，他们那他现在就在这里，那他想要议论这个人，他们就知道说些肮脏的笑话，谈论女人或类似的事。你就讨厌聚到他们周围，瞧他们创造一种气氛。那些看起来很不错的人，但他们会造出那种气氛来。那你所思想的事，所做的事，你的举止，你所谈论的事，创造了一种气氛出来。那我走进在城里某个人的办公室，那这个人是个理事或者执事，那是一间很好的教会。那我走进那里，看见那人正在做事，那里有一台收音机正在播放摇滚乐，那些乱七八糟的音乐。那我猜他的办公室里边挂了40多幅女人裸体的照片。那你不用告诉我那执事有多好或怎么样，那你让我看看你在看什么，留什么，听哪一种音乐，与什么样的人交往，我就可以告诉你在你里边的是什么灵。明白吗？是的。你听了一个人说让我去做那种事，像那帮人，哎，记住了，我不管他说什么，他的行为所发的声音比他所说的任何话的声音都大。他可以做见证说他是个基督徒，没错，可能做了什么事，但你只要观察他所生活的那种生命，就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了。那你能想象一个有这种生命的人会说相信神的医治，那是给你儿的，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今天没有这种事了。这是一个福音相配的生命吗？这福音说基督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说但我是个执事，我不管你是什么，你可能是个主教。大约两年前当新主教过来时，我听到他说，那后来我就再也不接待他了。他说一个相信并竭力靠圣经生活的人，就像人竭力要走过沼泽地那样。然后新主教转过身来说，当我去了天堂，你知道吗？那当我遇到耶稣，那我要对他说我是新主教。那他会说，哦是的，我听我妈妈说过你异教。那些亵渎这道的人，愿神怜悯他们，我不是审判官。瞧，这道就是真理，是的，神的灵会认出了自己所写的，他借着自己所写的得以认同。这道是讲论他的，你借着相信他使自己得到认同，他赐给你这证书来认同你。那不要与别人争吵，不要使家庭争吵。那正如我说的，爱自生爱，脾气自生脾气。那让我们来看，那看一下耶稣，他是你的榜样。我希望你们不会太累。让我们来看一下耶稣，他是我们的榜样，这是他这么说的。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那注意，他来到世间时，世界上从来没有像那时出现那么多的不幸，但是根本不会让他停下来。他照样继续传道，继续医病，一点也不会干扰的。那很多批评的人兴起来，那这人从婴孩时就被人批评，一直批评到死在十字架上，这让他停下来了吗？没有，先生。他的目标是什么？总是做父所写下的那些事，总是做他所喜悦的事。看看耶稣，那说到我们自己要谦卑，但是神自己成为一个婴孩，他没有降生在一个体面之家的婴儿床上，而是生在马房里，那些的牲口叫来叫去的粪堆里。他们取下牛轭上的布当作襁褓把它包起来，那是穷人中最穷的，然而他是天地的造物主。在一个寒冷的雨夜，他们说，父子，我们要与你同住。耶稣说，狐狸有洞，飞鸟有窝，我却没有枕头的地方。神耶和华谦卑自己，成为人，成为最深的形状， 来救赎你还有我。我们是谁呢？他是我们的榜样。我是谁？什么也不是。今天下午，那我在那个小聚会中对某个人说，我说每个从神生的儿子必须先受试炼和管教。那我还记得那时我受了管教，那是我最艰难的时刻。那当一个人重生时，甚至将一个指甲大小的东西注入到他的体内，这东西就落在他的心里，在那里锚定了，然后撒旦要他证实出来。如果那东西不在那儿，你就完了。那我记得在医院那里，我大约22岁，那可能23岁，还是一个年轻人。我父亲躺在我怀里快要死了，而我正在谈论神是医治者。我自己的父亲心脏病发作，头靠在我的手臂上，我为他祷告，看见他睁开眼睛看着我，然后倒下去去见神了。我把他抱去，将他埋在我弟弟的墓边，那时我弟弟坟墓上的花还没有凋谢呢。而我在传讲一位医治病人的神，那时我在公用事业公司里工作，每小时赚20美分。我妻子在那边的衬衣厂里边工作，帮助维持家庭的生计，养活一个18个月大的儿子彼得保罗和一个8个月大还在襁褓中的女儿。我看到威尔逊姐妹的点头，她还记得那些事儿。罗伊斯洛特和一些老信徒们还记得。我做了什么呢？我从电线杆上下来，手里拿着三明治，走到街上向每个过路的人见证耶稣基督的慈爱。我去了修车房，请他们让我进去，让我对修车工讲。我进去了就说，我说诸位，你们得救了没有？我心里找到了某样东西。夜里我去杂货店买东西，整夜有病人的电话，直到凌晨2-3点钟才回到家，然后坐起来换衣服，穿上工作服就坐在椅子上睡，直到天亮，然后又爬起来又走了。那由于进食祷告，我变得很瘦弱，后来我得先祷告才能穿上靴子爬上电线杆。我在讲道，向人们传讲神是伟大的，神是怜悯的，神是慈爱的。而在这里，我父亲就死在我的怀里，我的弟弟也死了。但是在我站在一个五旬节派的黑人教会讲台上讲道时死了。有人来告诉我说，你的弟弟在公路上被撞死了，一辆轿车撞上了，把他撞死了。他在公路上抱起他的亲兄弟，弟弟的血就滴在他的衬衫上。那我刚把他埋葬不久，我父亲也死了。后来我妻子埋在那里了。后来我来到这个会堂，从这里就是我所站的这个讲台。那我在洪水发生前的6个月就告诉人们将有洪水来到。那我看见天使拿着一根杖量出4面大街的水位22英尺高。山地戴维斯和他们坐在那嘲笑说，1884年的洪水才只有8到10英寸高。小伙子，什么在跟你说话？我说一定会这样的，因为我看见一个异象，异象中告诉我会这样，水位一定会那么高的。今天在4面大街有一个水位22英尺高的记号。我说我会开着船经过这教会的屋顶，确实这样。那在那段时间我妻子病了，我为他祷告。当我到这会堂来，人们正在等候我，我说他快死了。后来那可是你的妻子，我说他快死了。那我走到那里祷告，又祷告祷告，我把手伸出来，他握住我的手，他说，比尔，早上我会站在那边与你见面的。他说把孩子都叫了一起，在大门口与我见面。我说到时你就叫比尔，我会在那里的。瞧着走了，我把他放在太平间，就回到家躺下。当我躺下时，小彼得保罗和布罗伊太太他们在一起，他也病得很厉害，医生预料他随时都会死。我为彼得祷告，后来弗兰克弟兄也过来找到我说，你的孩子快死了，我的小女儿。我去了医院，阿德尔医生不让我进去，他说你女儿得了脑膜炎，你会把病菌带给彼得保罗的。他让护士给我吃某种红色的药，是一种镇定剂，那让我能安静下来。那我等他们离开房间，就把药扔出窗外，从后面溜进去，走进地下室，后来就躺在那儿，在医院前面的隔离区，苍蝇像那样落在他的眼睛上。我拿起把旧苍蝇拍赶走苍蝇，把它放在一边。我跪下来，我说神啊，我爸爸和弟弟就埋在那边，鲜花还在他们的坟墓上，后仆也葬在那里，现在我的孩子也快死了，主要不要取走他。然后他就拉下那个幔子，仿佛在说，别说了，我根本不想听你的。主甚至不跟我说话。如果主不想跟我说话，那就轮到撒旦了。他说呢，我还以为你说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你的呼喊的这一切都是什么呢？你只是个孩子，看着城里你叫完的每个女孩男孩都认为你失去理智了。你确实是的。撒旦无法告诉我没有神，因为我已经见过他，但他要告诉我神不关心我。我整天整夜坐在那里，我对神这么说，我做了什么呢？主啊，指给我看呢、啊！如果我犯了错，不要让这无辜的孩子因我受害。我不知道那神在试炼我， 但每个到神面前的儿子都必须 受到试验。我说告诉我，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我愿意改正过来。我所做的岂不是整天整夜的传道，一直向我的生命献上吗？我到底做了什么？撒旦说没错，你行，现在事情临到你了，你告诉那么众人，你相信神是一位伟大的医治者，而你的孩子躺在那里都快死了，他甚至拒绝听你的祷告，你妻子随肺结核，你说神能医治癌症，孩子就躺在那儿。那你说他是良善的，他对人是多么仁慈，那你又怎么样呢？于是我开始听他的，这就是推理。我想没错啊，他说他可以跟你说，他无需说什么话，只要看一下你的孩子他就活了。我说没错啊，因为他做了那么多事，而这是他为你做的。我说是啊。我开始想，可是吗？行，当你开始推理时，什么事都不对了。但当来到那个的时候，他就会持守住，他会待在那儿。那我正准备要说，那我就放弃了。但是当他一直往下走，直到所有推理的能力都放弃了，然后又进入了永恒的生命，进入那个新生，要是他不在那儿，那会怎么样？要是没有他，那会怎么样？我们就不会像现在这样互相认识了，这教会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在这里了，全世界几百万的人。但是感谢神，他在那里。然后我想，我是谁？我是谁呢？我是谁竟敢质问至高无上的神呢？我是谁竟敢质问那赐给我地上生命的创造者呢？我从哪里得到这孩子的？是谁把他给我的？他本来就不是我的，神只是暂时将他借给我。我是撒旦，离开我去吧。我走过去，按手在孩子身上，我说宝贝，神祝福你，等一下爸爸就抱你下去，把你放在妈妈的怀里，天使要带走你的灵魂，那个早晨我要与你再相会。我说主啊，你把他给了我，你现在把他取走，就像约伯说的，即使你杀了我，我还是爱你，相信你，即使你送我去阴间，我还是爱你，我不能离开这个，你明白吗？这就是了。如果只是头脑的话，那就完了，但你必须得跟神有个人的关系，你必须得重生。这是为什么那些传道人放弃了神的教导，他们说没有神的医治，没有这些事儿。正如我今天早上所说的，他们从来没有去到圣地上，他们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怎么可能既说自己是神的儿女，却还否认神的道呢？你怎么可能这么做，却否认那赎买你的圣灵呢？哦，记住，耶稣为了你而谦卑自己以至于死，他没有争吵。当人们吐口水在他脸上时，他没有反吐一口。当人们拔他胡子时，他没有去拔他们。当人们打他这一侧又打另一侧的时候，他从没有还手，他为他们祷告，谦卑地往前走。他是谦卑的榜样，他充满了信心。为什么？他知道他的话不能落空，他完全靠着这道去生活，以致他成了道。哦，神啊，让我在这听众面前向神握紧双手，让我也那样的生活，让这个道改变我，使我跟道合而为一，让我的话跟着道一致，让我心里的默想，让它在我心里，在我的头脑里，把他的命令记在我理智的柱子上，将他们系在我心灵的柱子上，让我只看到他，当试探出现时，让我只看基督，当事情不对劲时，让我只看他，当我预备好仇敌想要让我生气时，让我仰望基督，看他会怎么做。他在道中如此的丰富，以致他与道成了同一位。注意，他没有必要争吵，他知道他与道是同一位，他知道他是彰显出来的神的道。神的命令最终将要征服世界，他知道他的话，他有信心，他知道他在哪里，他不需要讨论说，嘿，你可以来这儿。大卫魔鬼说，嘿，你可以行神迹，你知道你有大信心，你可以行神迹，那我要为你建造一座罗伯特两倍大的房子，因为人们都会奉献，你唯一要做，那让他们看，那从这房子跳下去，只要跳下去，因为圣经说主要吩咐使者拖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看到吗？耶稣知道他有能力，他知道他可以那么做，他知道这能力在他里面，但他不想使用这能力，直到神吩咐他去做。瞧，他是神，他是道， 那他知道当他说任何的话时，那都是神的道。虽然天地要废去，那道有一天却要胜过这一切。他没有急躁不安，他只说神的话，从他口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神受膏的道。如果我们能说那些话，那简直太好了。我的话与神的道是一样的，我说什么神就尊重什么，因为我不做什么除非神告诉我。这就是你们的榜样，这就是福音相配的生命。不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文辞优雅的祭司，他们很尊严站着做很长的祷告，亲吞寡妇的家产，喜爱坐会堂的高位等等，这样的事儿，那不是与福音相配的生命。但是耶稣与福音相配，以至于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我的道就是他，他就是我的道，他与我原为一。那现在注意，那耶稣知道他的话最终要战胜世界，他知道他的话是从哪里来的，他知道他的话永不落空。那就是为什么他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看到吗？他可以那么说。那是一个人，他与神的道是一样的。耶稣对他们说，你应该做这做这。那耶稣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谁能控告我呢？罪就是不信。我若靠着神的手指赶鬼，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瞧，不是的，所以必定是别的事，看到吗？那会他们说，我们把鬼赶出去了。耶稣说，我若靠着神的手指赶鬼，被神印证得到，那你们的子弟赶鬼又靠着谁呢？这样他们就要断定你们的是非了。耶稣时代的人取笑他，那他们议论他，但是他们尽他们所能的以各种方式羞辱他，用各种方式诋毁他，但是耶稣继续行他的事。那说完这一点，我一会儿就要结束了。这时代的人是一群神经病患者，这时代的人是一群神经病患者，他们害怕接受神的应许。教会的教徒、教会组织，教会组织害怕接受神的圣经给这时代的挑战。他们意识到，他们晓得他们现代的状况与他们所传讲的科学福音不能迎接这个时候的挑战，就好像参孙在他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迎战挑战一样，他需要神，这应许了的计划。那等一下我要说到这事，我要在这道上停一下。那虽然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承受教条，人造的教条取代神的话，所以他们可以接受教条，因为是人造了他，可是他们害怕把他们的信心放在他们声称他们所爱的那位神上面。是的。那么你说那个生命与福音相配吗？不可能的。虽然他们是教会成员，但这跟福音不相配，绝对不配。福音，耶稣说，你们去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当你否认神迹会随着信的人时，你怎么可能有生命？不管你是不是说过一句坏话，那你可能遵守了所有的实践，那跟这没有一点关系，这仍然跟福音不相配。瞧，不可能的。那些祭司遵守了实践而仍然不配。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谁能指责他们中的一个？有一点犯罪的痕迹，他们就会不得怜悯而被石头打死。那些圣人，耶稣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那当福音进入，那虽然他们称自己是基督徒，他们喜爱持守教条，他们的教条教条定规和实现了这时代人的思想，那一定要在这个时代成功的人必须跟上现代的思想潮流。那让我把它说得更明白一些。瞧，一个人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须得跟上这时代的现代思想。那他们下去之后，他不是个可爱的人吗？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他在那里可以站得那么直的，从不留我们超过15分钟。对这些事儿，我们的牧师从来不对我们大喊大叫，那个牧师敢感到羞耻。任何能站在讲台上看见这时代的罪恶却不大声疾呼的人， 这个人一定有什么问题，他与他声称正在传讲的福音是不相配的。是的，因此这么做，他们为自己制造借口，说瞧，那我的会众，那不久前一个人来到某个大教堂，他正在写一篇论文，那他说我正在写神医治的文章。他说布拉迪兄，我们的宗派爱你，那是最大的宗派之一，是这个国家或世界上最大的宗派之一。他说我们都爱你来这个宗派，那他就在这个杰弗逊维拉。那但他说我来这里查考有关神医治的事儿。他说我的教会发现你只有一个地方出错了，他说你跟太多五旬节派的信徒来往了。我说你想是的，你说的没错。我说真是这样，你我说你知道我一直在想找机会脱离他们。我说这样吧，那我到你们的城里，你让你们的教会来赞助。他说哦，他们不会。我说不出我所料，我早知道会这样。他说你明白，那我的宗派不会支持那个，那这跟我已经娶了妻或买了一对牛的借口是完全一样的。我不管你得到多少个博士学位，你的宗派多么看得起你，那一类事工与写在这书上的福音不相配。是的，任何教会成员站在这样的东西一边，又称自己是基督徒，到外面去生活像那女人剪头发，穿着圣经说他们不该穿的衣服，男人带着敬虔的外貌，照样做他们现在做的事儿，喝酒抽烟，结了好几次的婚，还成为教会的执事甚至牧师等等，人们容忍这样的事儿，这种生命是与福音不相配的。女人的行事为人在电话上讲东讲西瞎扯，在教会里搬弄是非，做这做那，那是一种与我们竭力要表达的福音不相配的生命。任何破坏教会的人，任何在会众中布散纷争以及做这些事的人，都与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不相配。没错，那是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是神的大能使你们远离这些事。要注意，那他们不那么做，他们就是不想做，他们找借口说他们的教会不相信。为什么？但耶稣今晚对一个人说，对他的内心说，我要你去传讲全备的福音，那我的教会不支持的。主要如果你愿意，请你原谅，那我得到一份好的工价，那我那你知道，主要我是这城里最大教会之一的牧师，那我们都在那里赞美你的名，是的，我们肯定是这么做的，但我不能去传别的。同样的借口，同一回事。所以他们不去父神所应许被印证了的道的属灵宴席。耶稣不是说过尸首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吗？鹰不是现在的秃鹰，是鹰。那这些的垃圾在哪里，这腐肉在哪里，秃鹰就聚在哪里。但新鲜的肉在哪里，清洁的肉在哪里，鹰也被聚在那里。瞧，肯定的，道在哪里，鹰的食物就在哪里，他们也就会聚集在那里。所以他们不去赴他们被请来参加的属灵宴席。你相信15年前神给了美国一个大复兴属灵宴席的邀请吗？不去了吗？没有，先生，没有，先生。虽然他们自称相配，却拒绝赴宴，那种生命与福音相配吗？不久前有个人来我这里，坐在桌子边，他是伯纳弟兄，那我想过来这边，他是个大人物，他说我想握你的手，我爱你。我曾在一个教会里听过他讲道，他说我爱你，我相信你是神的仆人。我说谢谢你博士，我也爱你。他说我想告诉你，作为一个弟兄我是多爱你。他说你看见我的小王后坐在那儿吗？我的妻子，你记得她吗？我说记得。他说他得了恶性肿瘤，医生说他只能活两个星期了，然后你到了城里为他祷告，那往下看见到了异象，就回头告诉我主如此说，他必得医治。他的后背有像这么大的，那看上去像是那女人的胸脯的某部分从他后面挤出来的一样，就在他的后脊椎上，他今天连一点痕迹也都没有了。但是今天我的王后就坐在那里，我除了因你做出那个信心的祷告而已，还能做什么？当你看到我准确的告诉我将要发生的什么事时，我怎能不相信你是主的仆人呢？他说呢，伯纳弟兄，现在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他说我属于这里最大的五旬节派团体。我说是的先生，我知道这事。那他说不久前我跟弟兄们谈话，他们告诉我让我跟你联系，并告诉你说这真是件丢脸的事，因为你把神所赐的事工用在那帮平民老百姓当中。我说是吗？他说没错，神差来这事工是要 击中要点，要在大场所重点的地方。那时我就明白是魔鬼在说话了。我心想，是你知道从这山跳上去，让人看看从这房子上跳下去，瞧看到吗？我想我应该带他走远一点。我妈妈常说，你给母牛够长的绳子，他就会把自己给绞死了。我说是真的吗？他说是的，那真是丢脸，因为你所做的事，他说看你自己是什么人。今天你连为自己买顿饭都很难了。那你看罗伯特，他们只有你事工的1%就进进出出的跑，你看他们都行了什么事？我说是的，没错。他说我的组织会接受你，我们把你当做我们的弟兄看待，我们都会与你行右手相交之礼，我们会给你包一架飞机，付你每星期500块钱的薪水，那如果你要还可以更多，我们会送你到全国的各大城市去。那这些谈话就发生在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就在桌子上。他说我们会付给你，让世人外面的世界，让显贵们大人物们上层人物，那你总是谈论那些下层人物，我们有那些上层人物，让他们看看主的手，然后我要让他们带上我的妻子一路做见证，其他人也可以证明你所说的事都成就了。我是的先生，那真是不错，瞧这人有文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写过一些的书，瞧是个文学博士，是好作家，不错的人。瞧他不明白经文，你们知道那个行出许多神迹的天使从未去到索多玛吗？他与那群被呼召出来的人亚伯拉罕留在一起，这人不知道经文，我就任凭他去，在那里坐了一会儿，我想要看看那圈套到底是什么。我就说那么我得做什么呢？他说我帮他那事，他们说唯一有一件事我们也讨论过了，就几件小事，那就是你所教导的几件小事，你只要把它放在一边就行了。我说比如说是什么呢，弟兄？他们说哦，你知道像你说的洗礼，那你知道你实习有点像一神所做的，那就像这样的事，还就像这样的小事。我说啊，那他说就像最初的证据啊，你传道人的事，就像这样的一些小事。我说你知道我很惊讶，神的一位仆人竟要求神的另一个仆人做这种事，你将一些奉献拿给我称我是先知之后，你也明白主的道或道的启示是临到先知，而你却转过去不理。那波普博士，那你这番话跟你的聪明才智并不相称，你想说服一位神的仆人，你要求神的另一位仆人在这件事上妥协，而这件事对他来说简直比生命本身还宝贵。我说波特先生，波普弟兄，我绝对不会那么做的。波特先生，那什么？那是永生的粮，或生或死，不管你是个大人物或不是个大人物。几天前我路过那里，我不是要贬低这两个人，那在俄克拉荷马州的托尔萨，那我往那里看，见到那里有一幅很大的画，是罗伯特未来的培养传道人的神学院，那个总计要花费5000万美元。那我认识的迪马萨克林弟兄和卡尔威廉斯弟兄，他们都是他的理事会成员。那有一座300万的建筑，那这个五旬节派的弟兄为他成就了何等大的事。我心想，我有一个神学院，从一开始我就反对这个。那上面写着俄罗伯特大神学院的未来之家。那我继续沿着公路走，那看着那里有个伟大现代化的东西，俄罗伯特来过我在堪萨斯州堪萨斯城那个破旧的帐篷聚会，那东西上面写着汤米·欧斯本的未来之家。后好家伙，价值300-400万美元的地方也像那样立起来了。汤米·奥斯本最好的基督徒之一，他是个真正的男人，真正神所差来的人。他站在街对面那边，那有个男孩和女孩坐在车里，一个神经质的男孩从旁边跑过来说，伯南弟兄，我在那里看到那个疯子跑了出来，我看见你用手指着他的脸说，奉耶稣基督的名从他里面出来，我就看见他扑倒在你脚前。这之前的疯子曾发预言说，今晚我要在6500名观众面前把你打倒在地。他说我看见你站在那里并没有提高嗓门，你说因为你挑战神的灵，我奉主的名命令你今晚倒在我的脚前。那人说我要让你看看到底谁倒在谁的脚前。我说撒旦从他里面出来，他就往后倒，倒在我脚下的地板上不动了。他说帮他弟兄，神真是神，就是这样。他说要把自己关在家里边2-3天都不出门，他认真的对待这事儿，他谈起这事儿并不感到羞耻。他说你认为我有了医治人气呢？我说忘了他吧，汤米，你受差遣是要传福音，去传福音吧。那同那里的波斯五弟兄一道去了。那我看见了，我在这两位之前就已经开始了。我心想，罗伯特有500台打字机，甚至不需要一个人用手去写字儿。那这去年汇进来的钱就有400万美元，400万， 这占了整个基督教世界所有钱财的四分之一，整个基督教世界四分之一的钱财归到了一个人手里，何等的地位。我走到外面，那厄尔是我的弟兄，呵呵，我爱他，他真是个好人，是个好样的，我爱他，他总是关心我的事，那我也关心他的事，我们只是对经文有不同的意见。那对汤米奥斯本，我跟他也一样的好，我也关心他的事。那汤米奥斯本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人之一。那这些人，我心想，当我走进他们的办公室，看到他们拥有的那些东西，我想如果他们来到我的办公室，我真会不好意思的。就一台小打字机，我们就用它来写信，那多大的差别。有段时间我还得坐在拖车后面办公，那我心想那将会怎么样呢。后来我走出去心想，瞧，尔罗罗伯特的未来之家，汤米奥斯本的未来之家，那一个也不比另一个差。所以我沿着路走下来，我心想，但我怎么样呢？有东西说往上看。我想睡得着，让我把我的财宝积攒在天上，因为我的心在那里。我这样说不是为了获得同情，我这么说是因为事情果然是这么发生的。神知道的确是这样。你的财宝在哪里？你想要成为某个大人物吗？如果你想，你就什么也不是。你达到一个地步，直到你不想成为什么大人物，而是想成为基督卑微的小仆人，那这才是我们的道路。就是这样，波斯丁兄弟们正在芝加哥组建一个教会，他们不得不把费城的教会让给那个宗派。那现在他们正在谈论要找个像这样有神学博士背景的人。我说你们走的路错了，如果你要为那个教会找一个真正的牧师，就找一个连自己名字也不会读但内心却为神而燃烧的谦卑的人，就找这样的人，那就是你们所要找的人。那种人不晓得这些事上的事，不独裁，不专断，不会让你陷入各种债务和别的事上，只是用神的道喂养你，这就是你要找的那种人。然而他们不来赴属灵的筵席。那我要结束了，我现在已经超时了，那若主愿意我们在六分钟后就散会。我听到人说，伯拉罕弟兄，但是最好能使你那个陈述站得住脚。他们说人们不是神经病患者，这群人不是神经症患者，他们是有教养的人，但他们是有教养的神经病患者。是的，没错，他们不是神经病患者，他们是有教养的人。那我问你一个问题，那行，那么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如果他们不是神经病患者，那你解释一下他们今天的行为。如果他们不是神经病患者，那么告诉我是什么使他们有这样的趋势呢？像每个人都为他的宗派谋利贪恋。耶稣并不是这样，他不会对什么事匆匆忙忙的，看到吗？他不会贪婪，他是我们的榜样。犯罪，这国家的犯罪比以往任何的时候都多。出了什么事？青少年、教会成员、杀人、男人开枪杀自己的妻子和家人、烧死自己的孩子，看看这个犯罪的浪潮吧，难道他们不是神经病患者吗？那是什么？看他们的行为，各个国家都想拼命掌权，都想把别的国家归到自己的国旗下，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他们的领地。权力狂，不道德的事。为什么这世界比以往更不道德呢？满街都是赤裸的女人，赤裸的女人，你还说他们头脑正常？他们不可能正常，不可能的。听着，圣经里有一个人脱光自己的衣服，他就是那个名字叫群的人，他头脑不正常。当耶稣找到他，他头脑就清醒过来，便穿上了衣服。是的，是什么让你脱掉衣服呢？魔鬼，没错。你还说他们不是神经病患者？你走到这里的街上，开车经过四个街区，若没有看见一个赤裸的女人，就回来告诉我。好的，你自己去找吧。那么你说他们不是神经病患者，那么问题是什么呢？他们不可能头脑正常。一个头脑正常的女人不可能做那种事的，她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她知道她把自己暴露出去的是什么。外面一大群淫荡的魔鬼，就那些的肮脏污秽不解酒醉的男人，杀人犯以及其他的东西。你还说现在世人喝的酒更多了，在美国他们花在喝酒的钱比他们花在杂货上的钱还多。那我忘了在这个国家每年所欠的酒债是以前的多少倍。酗酒会造成什么？把你送到精神病院。癌症， 全世界的医生都在杂志上撰文告诉你多吸烟会导致癌症，把香烟注入老鼠体内就可证明它能使你得肺癌。 70% 的肺癌病患者是因为抽烟引起来的。那些男人女人把烟吐出来吹在您的脸上，如果他们不是神经病患者，那么什么是神经病患者呢？当耶稣基督的福音可以被传扬被证实，天上的神以火柱的形式在人们头上扫过，显明耶稣基督就住在他到来的最后阶段，赐给人们最后的迹象，但人们却嘲笑的取笑的，还称自己是教会成员，竟说他们不是神经病患者。你给我解释吧，这时间走得太快了，你问问他们是不是神经病患者。肯定是的，他们是有教养的神经病患者。是的，解释一下他们的状况。你做不到，他们剪掉头发，穿着世俗的衣服，现在要走到街上，神的圣经反对这事，甚至禁止剪头发的女人做祷告。那说到男人，如果女人那么做，她就是向她的丈夫宣称自己是不道德的，那她丈夫完全有权利给她离婚书，打发她离开自己。这绝对正确的，神的道是这么说的，女人若听了这道仍旧剪头发并称自己是基督徒，如果这不是神经病患者，那什么是神经病患者？我要人们告诉我到底什么是神经病患者。是的，他们是神经病患者，受过高等教育，有各种的学位，上过大学，我们把时间更多的花在教育孩子学代数和生物上，超过我们教他们圣经和基督耶稣。在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孩子不能告诉你谁是大卫·克罗克托，却有三分之一的孩子不能告诉你耶稣基督是谁。难道这不是精神病患者吗？肯定是的。我们可以在这件事上一直的讲下去。那记住，当圣经谴责这些事实，会众却认可他们，这种事工不是神经病患者吗？有教养的神经病患者。是的，众教会认可他们。回想一下罗德，他是个聪明人，现在来看起来，那请原谅我多讲几分钟，这件事太重要了。那这要录在磁带上传出去的，那你们来听我讲呢，才制作这一盘的录音带。那注意看，那瞧，让我们稍停一下，那你心里做一个祷告，主要让我能够明白它，打开你的悟性，愿神成就这事儿。那我们只说这个国家，让我们来看看神是怎么说的。圣经说，圣索多玛的罪让罗德的一心天天的伤痛，他就是没有足够的胆量站出来反对罪，对吗？他做不到，因为他是那个城的市长，他不能做。但圣经说，索多玛的罪让他的心伤痛，他知道这是错误的，但他没有胆量起来反对他，来站出来反对的。瞧，注意，昨天美国有多少个罗德，他们读着圣经准备他们今天的讲题，却跳过那段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经文。那么多人跳过了圣灵的洗，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马可福音16章，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约翰福音14章12节，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多少个罗德看到了这些经文，却因着他们的宗派而找借口。注意看看圣经怎么说的，看看他们会众中剪头发的女人，他们知道圣经谴责剪头发，看到他们自己教会的成员走在街上穿着短裙短裤走在街上，他们知道神的道反对这种东西，但他们没有胆量大声疾呼的来反对他。然而这人承认自己是个基督徒，他的心在里面大声疾呼的反对他，但他没有胆量这么做。如果这不是现代的索罗玛，这还是什么呢？神的赐给我们一个大声疾呼反对他的人。是的，就像施洗的约翰说，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这就是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注意，他们是现代的索罗玛，记住，瞧，整个的土地都变成了现代的索罗玛和蛾摩拉，又是罗德，到处都活着罗德，因为借着道，他诚实的信仰告诉他那是错的。看看芝加哥，这个大芝加哥市，当时300个传道人坐在那里，那天晚上主告诉我他们想要干什么，他们给我设了一个陷阱，要我去那里， 我去告诉卡尔森弟兄，我说你们不会得到那个宾馆，你们会到另外一个地方，那是个绿色的房间，他们给我设了一个陷阱，对不对？卡尔森弟兄，他低下了头。那几天前他坐在我的办公室，要我去参加芝加哥的聚会，他说帮他弟兄，我永远忘不了那事。我说他们给我设了一个陷阱，为什么？卡尔森弟兄，你和他们海克森，你们害怕告诉我为什么吗？他们把头低下去。我说他们，你为什么不说话呢？他说我不能说。我说我还以为你说你要帮我一个忙。我说昨晚主告诉我，你们今天要下去那里，你们发现你们得不到那个房子，你们就去到另外一个房子，米勒博士会坐在这边，那个黑人和他唱歌的妻子会坐在这里等等，他们都会坐在那。我说那里有一个佛教僧人。我说那我知道了，他们反对我是因为我传讲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他们反对我是因为我传讲蛇的后裔，是因为我反对说方言是得到圣灵洗的凭据等等的教义。我说过来吧，看神怎么做。我们进到那里，他们都到了那里，两个多小时后，在那天下午的某个时候，他们打电话给卡尔森弟兄，他说那个人让他去付定金，那人说我们不得不取消，因为经理说他已经答应那天晚上或上午把房子租给一个乐团，他们就租不到那房子。所以我们就出城到了一个乡镇，那天早上我们到达那里，站在那里，那卡尔森弟兄说有一件事，你们弟兄可能不同意，帮他弟兄，但他并不惧怕说出他所信的。他说他告诉我这些事情会准确按他们的方式发生，他说他就在这里，让他为自己辩护吧。我引用经文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就像保罗说的。我说你们进来要同我讨论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你们这300多人自我介绍是某某博士某某博士。我说我连小学的教育都没受完，但我向你们这里的任何人挑战，带着你的圣经与我站在这里，指出我说过的话是错的。如果你们要听这事，可以上磁带上去听，那是你所能听过的最安静的一群人。我说怎么回事，这里有没有人参加那天早上的聚会？那请举下手让我看看。有了，请，那肯定的，到处都有。我说如果你们说了不能站得住，那就退到我后边去吧。没错，当他们各在一方时，他们就会吵吵这个吵吵那个，但当面对面解决问题时，情况就不同了。没错，那些人出去了。汤派克斯说，我要300套这堂聚会的磁带送给我所认识的每一个三位一体论的传道人。那些人握着的手说，我们要到你的教会去重新受洗。他们今天在哪儿呢？找借口。我不能这么做，我的宗派不让我那么做，我才娶了妻，我买了一对牛，或者我买了一块地，我得去看看等等。瞧，就像这样的一些事，找借口，对吗？那种生命福音相配吗？如果福音是正确的，那么让我们卖掉所有的一切为福音而活着，做一个基督徒。是的，先生，你们那注意，我要结束了。但他们的借口就是他们的教条和宗派，那他就像一棵树。那前几天我看到班克斯的秀，那我当我大约15年前，那会更早以前搬到那里时，那我种了一棵松树，那我任凭那些树枝从树上长出来，那我们不用拿割草机在那树下割草，因为树底下连一棵小草也没有。那后来我去了那里拿一把锯子，把底下那些树枝锯掉，那现在那棵松树挺立在那里，那你可以推着割草机在树下割草了。现在你看到最好的草地就在那树底下，怎么回事？草种已经在那里，但它需要光线，想明白吗？只要你的宗派借口想要遮掩那种子，而你的确知道种子就在那儿，那么你所扮演的角色就是罗德，把那些东西统统扔掉，让福音的光与耶稣基督的大能照在了上面。是的，你不让光照着他，他就没有办法得着生命，因为如果光照在他上面，他就一定会长出生命来。这是为什么他们说不要去他们的那种聚会，他们害怕一些光会照到他们其中的会员。那记得那个在井边的妇人，她是个妓女，那些祭司站在那里，他们看见耶稣告诉拿单叶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祭司们说他是别西卜，他是算命的，是魔鬼。当那个女人走到那里，她曾过着放荡的生活，与6个男人同居。当她带着这种光景走到井边时，耶稣对她说，请给我水喝，话就谈开了。耶稣说，去叫你丈夫也来这里。她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这话是不错的，你已经有5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的时候必做这事。耶稣说，我就是他。问题就解决了。当那光照到这妓女里面的种子时，他当妓女的日子就结束了。 他走到街上归荣耀于神，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叫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弥赛亚吗？这是什么？光照到那个被妓女的外壳所遮蔽的种子上。谢谢先生。那我在结束之前我要再说一点，我不知道剩下多少笔记没讲，那我肯定讲不完了，那大约还有十页，那我只讲了一半。但是我们讲完这点就结束，让我们拿一个相配的生命来比较一下，让我们拿圣徒保罗的生命和富有的那个年轻的那个官做个比较。同样的光临到了这两个人，两个人都得到耶稣基督的邀请，对吗？他们两个都在经文上受过良好的训练，他们都是神学家。你还记得耶稣告诉那个富有的年轻的官说遵守诫命，他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他是个受过训练的人，圣徒保罗也是一样，两人都在圣经上受过良好的训练，两个人都拥有神的话，一个是从知识上得到的，另一个是里面有生命的胚胎。当光在保罗面前闪过时，他说主啊你是谁？那光说我是耶稣。他说好，那我就来了。他准备好了，光临到这两个人，一个发了芽，另一个则没有。这就是今天的情形，属灵的教会与属世的教会。那财主有的是借口，他不能那么做，他被世上的很多朋友拖得太重了，他不想放弃与他们交往。那就是今天许多人的问题所在。你以为你属一个会所，你就是不能放弃那些的哥们儿，他们都喝酒做那样的事，他们都做这些事，那好，就跟着他们去吧。我丝毫不反对会所，丝毫不反对教会，我是在讲你们。瞧，是的，明白？我丝毫不反对这些，因为一个半斤一个八两，我只是在告诉你们，如果教会否认神的道，那么它就会是一个会所，一个宗派。那注意，财主有他的借口，尽管他从未放弃他的见证，我们发现他却也做了大生意，那他有支持，那他到了一个地步，财富不断加增，直到他得建造新的粮仓，把他的财物都放进去。当他死的时候，毫无疑问，某个穿翻领衣服的学者可能在他的葬礼上给他讲道，他说不定还下了半旗。那在他讲道时可能这么说，他说我们亲爱可敬的弟兄，本城的市长现在他已经在全能者的怀里，因为他是教会的伟大成员，他做了好多好多的事。圣经说他在阴间举目仰望，因为极其痛苦。行，记住，他在阴间还想要持守他的见证。他看见拉撒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就说我父亚伯拉罕，请打发拉撒路到我这里来。瞧，仍然称亚伯拉罕是他的父。瞧，他接受他的知识，去到一个讲究知识的教会，当光临到他时，他拒绝了光。如果这不是今天教会的现代潮流，还是什么呢？不管神在他们的路上闪过什么，或是火柱，或是别的什么，他们仍然喜爱他们的知识，他们会把那光解释的让他们有效应，为自己的社会地位去介入到讲究知识的组织中。但是保罗已经拥有了他的社会地位，有伟大的知识，在加玛列的门下受教，是大祭司的左右手，甚至他到祭司那里得了文书，要把那些圣鬼伦送进监狱。但他光照在他的路上时，他看见那领以色列人经过旷野的同一火柱，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放弃了所知道的一切，他来得到生命。你能说那财主的生命是与他所听到的福音相配的生命吗？虽然他是信徒，你能说那种泡在知识娱乐中的生命是？那天晚上那太阳开始下山了，那在那里他烤了几片面包，那或许某个祭司在上面做了个祷告，那他们有各种的娱乐活动，有位乞丐就躺在他那样的门口，那财主给了乞丐一片面包，跟他谈起他对神拥有的大信心。那第二天天未亮，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之前，他就在阴间了。没错，这就是你们的知识。但是保罗当光临到他时，让我们比较一下他的生命，看是不是相悖。发生了什么？保罗当光临到他时，他就放弃他一切的知识，离开了那堆知识分子，并行走在耶稣基督的灵里，荣耀归给神。虽然他聪明，但他从未用过高言大智。当他来到格林多人中间时，他说我到你们中间从来不用人的智慧， 我到你们中间从来不说夸大的话，因为你们把信心放在那上面。我到你们中间简简单单，只带着耶稣基督复活的大能，让你们的信心放在这上面。那是一种生命。对，保罗从未使用他的教育，他从未与那帮知识分子一起同行，他行走在基督的灵里，谦卑的顺服神的道，虽然这道极其违背他们的教条，但保罗看见了光，就行走在其中，对吗？让基督的生命在他所生活的时代中反射出耶稣基督来，让人们可以看见在他里面的神的灵。谦卑的人非常相信，以致他们要拿他手帕去，他们从他身上拿走手帕，他们相信他是基督耶稣的一个代表，如此强烈以致无论他摸过什么，人们都相信那是受祝福的。是的，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献上了自己的生命，他的财富，他所拥有的一切，他的教育，他忘掉了一切，走下去跟那些的渔夫乞丐街上的流浪汉在一起，让他的光反射出耶稣基督的爱来。他说我背上被打过49下，说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这可怜的人处在如此可怕的状况下，但他说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这与那些有祭司围在他们身边的显贵有多大的差别。但在罗马时没有人站在他一边，人们在建一个台子要把他的头砍下来，那里就是书上所说的地方。哦，是的，他说有一个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儿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这种生命与福音才是相配的。他有什么别的吗？他为基督而站稳，他让福音通过他反射出来。在他这么做之前，他得去学习福音，他去到阿拉伯待了3年，查考旧约，用旧约来证明主就是耶稣基督。他让福音通过自己向一群谦卑的人反射出来。他说我知道怎样处饱足，我也知道怎样处饥饿与缺乏。一个像他拥有这种教育的人，像他这样的学者，拥有从加玛列那里所学来的大学问。加玛列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教师之一，是与大祭司平起平坐的人物。的确，他本来是配得拥有几百万美元和各种房产的，没错。但他说我除了一件外衣，他连什么也没有。迪马看到了一个拥有如此伟大事工的人。在提摩太后书4章，他说迪马和其他的人贪爱现今的世界，都离开我去了。他说你来的时候把我留在那里的那件外衣带来，天开始冷了。一个拥有如此伟大事工的人却只有一件外衣，荣耀归于神。让我想起圣徒马丁，在他悔改信主之前，他就竭力要为福音辩护。在尼夏会议之前，历史上的那些尼夏教父们，那有一天他正好经过城门，他来自法国的托尔士，有个老乞丐躺在那里快死了，身上没有衣服。那些路过那里的人本来可以给他衣服，但他们没有，他们走过去了，根本不理会那个老人。圣徒马丁站在那里，他看到了这事。那人们说，那每个士兵都叫人把自己的靴子擦亮，而他却擦仆人的靴子。他脱下外衣，拿出刀，用刀把大衣切成两半，一半裹在那个老乞丐身上。他说我们俩都可以活了。他回到家上床睡觉，他躺在那里想起那个老人就哭了。突然有东西把他惊醒，他一看，耶稣基督站在房间，身上裹在那个乞丐身上的同样的那半件大衣。就说这些事你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这是一个配得福音的生命。你也知道他是如何给自己的生命盖上印的。那看看波利贾，他支持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反对罗马天主教，他们就在火星柱上把他烧死，拆掉一间澡堂子来烧死的。看看艾仁纽和其他为这缘故而受害的人，那种生命是配得的。看看保罗在希伯来书11章说的，他说他们被锯锯死，分成两半，披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在旷野漂流，受穷乏等等，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生命。是的，但那种生命是与福音相配的。在审判的那日，你我的生命要如何与那些人站在一起呢？那我们现在再看看保罗，我们继续说，他为福音而站稳，让耶稣借着他流露出来。不管怎么样，也不管别人怎么想，不管是不是大祭司，他走上去为了福音，连头都被砍了。 他是佩德福音的一个代表。那瞧这儿，不管人们怎么想，他让永生的泉水借着自己流出来，以致他说为我弟兄，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那你知道当你得了永生你会做什么？这是你的问题，这是你的答案。你可以站在知识的那边或者站在这边。如果你真的要得到永生，事情就会这样发生，事情真会这样发生。保罗他为了让那些不愿听从他福音瞎眼而无知的以色列百姓得救，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是情愿。我想我自己真是感到羞愧，我因为他们不愿听从我，我就准备放弃他们不管了。我感到我要悔改，我悔改了。注意，不管别人怎么想，这种生命是与福音相配的。那现在我要结束了。那财主就像我们今天大多数人一样，把生命的道关在门外，拒绝他，然后成为教会成员，所活出来的生命用圣经来证明的话，是与他想要接受的福音不相配的，对吗？福音怎能照在像那样否认神大能的黑暗中呢？那唯一能活出那种相配的生命的方法，就是让基督和他的道，那他就是道，在你里面完全的反射出了自己，直到神在道里印证他所说的。因为基督受死，使他可以把自己当作祭物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以圣灵的形式回来，借着他的百姓反射出自己，继续做他的事工，借着你们反射出了自己，以应验他给这未来日子的应许之道，就如使徒约翰听到基督要来时所听到的那样。那基督走到水里，约翰说，看呢，神的羔羊。别人没有看见那光，但约翰看见了，那光仿佛鸽子从天降下，有个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约翰看见那光降临，耶稣以马内利走入水里，走到一个被认为是激进分子的传道人面前，他当着众人的面走入水里，说，我要受你的洗。约翰说，主啊，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两人的眼睛彼此相遇，先知和他的神。 Amen。 我多想站在那里看到这场面，看约翰那双严肃深邃的眼睛盯着耶稣那双严肃深邃的眼睛看着，在肉身上他们彼此是堂兄弟。耶稣说，约翰，你暂且娶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行，我们都是这时代的使者，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约翰想，没错，他是那祭物，祭物在献上之前必须先洗净。然后他说，过来吧，约翰就给他施洗。换句话说，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耶稣知道那人是真实的，他说，凡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像他的，他比先知大多了，你们若肯领受，他比先知大多了。耶稣看透约翰的心，他也知道他自己的堂兄弟正面对面在那里与他相遇。约翰说，主啊，我本该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受洗吗？耶稣说，约翰，你暂且娶我，记住我们理当这样行，以应验神所应许的。我是那祭物，我必须在献上之前先洁净。是的，哦，是的。今天当夜晚之光照耀出来时，没有一个头脑正常的人能说那不是。任何圣经学者一查考圣经都知道这是末日了。那么我们就该逃离那些高墙，或远离那些东西，在这最后的日子里进到耶稣基督的义里，在魔鬼给我们盖上受的印记之前接受神的印。是的，祈求神让这时代的光在你们里面兴起，使你们成为神顺服的仆人，然后让圣灵的果子常存在你们的生命里，这才是那种与福音相配的生命。让我说完这点作为结束。唯一的途径，你能活出与福音相配的生命的唯一途径，就是让福音本身，让福音的每一点一滴进入你里面，反映出他的应许来，使他们得到印证，让神活在你里面， 印证神给这时代的应许，就是约翰，就是耶稣对约翰说，约翰你暂且娶我。这里我们都是这时代的使者，我们必须尽诸般的义。如果我们是这时代的基督徒，就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里，他是道，不要否认任何一点，只说他是真理，把它放在心里，并观察在你身上圣灵的果子，特别应验神在圣经里所做的每一个应许。神要应验他的道，他没有别的手，只有你和我的手，他没有别的眼睛，只有你和我的眼睛，他没有别的舌头，只有你和我的舌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枝子才结果子，葡萄树供给枝子能量，这就是相配的生命。对那些听电台和各地听录音带的人，以及那些在现场的人，我的祷告是愿天上赐诸般恩典的神把他可称颂的圣灵照在我们大家身上，使我们从今晚以后能活出一个生命来，以致神能说这是我所喜悦的，可以进入那从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永远的福乐里。愿天上的神把他的祝福赐给你们大家。我祈求神今晚以这样的方式祝福你们剪短发的女人，愿你们明白并远离这时代的现代潮流，明白圣经说你不可以那么做。如果你穿不道德的衣服而犯罪，愿天上的神在你心里赐下他的恩典，叫你永远不要再那么做了，使你永远不再犯这样的罪。愿圣灵打开的使你明白，使你看见。愿你们没有圣灵洗的人，愿你们娶了妻子却任凭他们让他做一家之主并牵着你们走的男人，愿天上的神赐给你恩典，使你的脚跟站稳，使那种女人重新恢复正常，并认识到那是你在基督里的位置，不是要当老板，但你是家里的头。记住，女人甚至不列在起初的创造物中，她只是男人的副产品，是神赐给你的，要照顾你，给你洗衣服，给你做饭等等，她不是你的独裁者。你们美国女人脸上涂着厚厚的化妆品到处跑，鼻子翘到天上，如果天下雨会淹死你的，你自己还以为你是什么个独裁者。你们男人娘娘腔而不是真正神的儿子。是的，没错，愿神赐给你们男人恩典做神的儿子，不要再做这种荒唐的事了。没错，愿神赐给你们恩典扔掉那些香烟，不再听那些肮脏的笑话和那些的胡闹，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子，使我们活出一个与福音相配的生命。当你走在街上时，人说如果还有基督徒的话，这人就是一个，这里就是一个，神借着这人表明着自己，这人是个真正的基督徒。如果还有基督徒的话，或许你认为某个姐妹看上去像老古董，但她是真正的女士。是的，做一个受尊敬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在这里是外人，这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天上，我们是王的儿女，是那位王的儿女。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可尊敬的生命，让我们在这里过着一种生命能尊荣我们所声称的，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不能过着那种生命，就不要称自己是基督徒，因为这样你只会遭受责备。谢谢你们大家这么热的晚上坐在这里，我相信那日你们中间没有一个失丧的。我希望你们，我相信你们和我一同在神的面前蒙恩，让我一直能为那真理站稳，从没有要伤害你们，也不是要再对你们说委婉的话。你们如果是那样，如果我任凭我的孩子做任何事，我就不是那种好爸爸，我要纠正他们。任何的爱都会那么做的，爱是有纠正性的。那帕特，我记得你那天写给我一张纸条，那我还保留着，爱是纠正性的，圣经是这么说的。如果它不是正确，那这就是神纠正我们的原因，因为他爱我们。愿我们从今以后活出一个相配的生命，带着甜美与温柔，不要在意人说哦，赞美神，我知道他得到了，他说方言在灵里跳舞，那都没有问题。但如果他没有圣灵的果子，圣灵就不在那，他只是在模仿某种情感或什么。因为只有圣灵能活出圣灵果子的生命来，那是神唯一所能行的方式。愿神祝福你们，让我们低头。愿那一位在这末日发出光来的神祝福你们。我面前就放着他的圣经，还有这些天使的照片，以金字塔形状出现的神秘的光，甚至连科学家都不知道他怎么会在那里，他们解释不了。但是父啊，我们感谢你 你在事情发生前几个月就告诉我们，我们多么感谢你。主啊，让那些按你名呼召而来的人今晚就离开罪恶与不信。当我不得不这么严厉的反对我们的姐妹时，不是因为我不爱他们，主啊，而是我不愿意看到魔鬼把他们绑得死死的。虽然他们听过神这样的真理，然而有一天将他们倒下死去时，却要在那种可怕的光景中与你相遇。让他们能知道，觉得自己应该去查考圣经，看看这是不是正确的，让他们跪下来真诚的祷告说，神啊，这是真理吗？主啊，如果他们是真诚的，他们一定会那么做的，因为你的道是真理。会众坐在这里，他们许多人或许听到一些伤他们的话，但是神的灵对他们说话，他们仍旧安静地坐着听。时间已经晚了，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们生活的时代也很近了，太阳正在下山，世界的慢慢冷下来，神的黑暗即将降临，接着就是主的到来，驱走他的教会。主，我们为此多么感谢你。我们现在祈求，愿你祝福在神面前的每一个人。主啊，愿世界各地听到这录音带的每一个人，愿他们远离那些老的教条等等的东西，来服侍永生的神，来投资在这上面。就像过去南方女王所做的，她花了三个月来到所罗门所在的地方，她当时代表着耶稣基督或天上的神。耶稣说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所罗门当时代表着耶稣基督或天上的神，我们知道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圣灵自己在这里借着会众运行。父啊，我们为此多么感谢你。我祈求你的祝福，祝福我们亲爱的牧师内威尔弟兄。主啊，当我看到他时，想到他爱心的劳苦，我的心就直跳。我爱他，我看见的就像他看见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一样。神啊，我祈求你给他力量，赐给他勇气，为着这多年来我们一起在这个收获的工厂上的服事而祝福他。祝福今晚坐在这里的所有传道人弟兄，他们许多人是从别的地方来的客人，我祈求你与他们同在。这里的鲁德尔还有朱尼弟兄，以及那些宝贵的人，他们是这个教会的姐妹教会，那愿他们在这城里不同的地方站稳住，持守福音的光，为这同样的光而竭力的争辩。主啊，我为这些人感谢你，愿你鼓励他们，赐给他们恩典来经受那临到地上试验一切基督徒的大试炼。主啊，医治有病的和苦痛的，有病痛的人，在接下来的一周里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勇气。愿今天这断断续续的主日学课程永不离开他们的心，愿他们昼夜思想。父啊，赐给我们这些祝福，我这样祈求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你们爱他们，你们信吗？当我们一起来唱时，让我们再唱这首美妙的歌，我爱他，我爱他。那安哥人姐妹在哪里？那她在这吗？那或者哪一位啊，哪位弹琴的姐妹？那她的哦，这边的这位女士，好的。那今晚我本想来问候大家，但我没有看见安格伦弟兄。那我本来想请他今晚为我们唱那首《你真伟大》。那我想这弟兄回家了是吧？那今天早上我听到他唱那首歌，我真是非常的喜欢。哦，太好了，那首歌一直在我心里回响。我真想听他再唱这首《你真伟大》。现在让我们来唱，那我爱他。那我们大家一起唱，那请大家闭上眼睛，让我们现在仰望主。那说，主啊，如果在我里面有什么主肉体的东西，现在就把它拿走，把它出去。你们在外面有听录音带的人，当你们听到这首歌，那请跟我们一起唱，就在你所坐的椅子上唱。那如果你受到道的责备，如果你不认为那是道，那去查考圣经，看它到底对不对，因为理当这样行。它意味着生命或死亡。当我们唱这首歌时，如果你生命中有什么属肉体的东西，请你们在椅子上举起手，让你们的孩子、妻子以及你身边所爱的人举起他们的手来唱我爱他，将你的生命献给他，说，主啊，洁净我一切的罪恶。让我们现在站起来一起来唱，我爱他，我主耶稣，我祈求你医治那些将使用这些手帕的人，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这些手帕，阿们。为我付出是为属家在各个 在这伟大的祝福中，那姐妹请继续弹琴，那请你们闭上眼睛思想一会儿，让我们在心里祷告。主耶稣，鉴察我，我真的爱你们。你说过，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然后你在心里说，主啊，让我遵守你的道，让我把它藏在心里，永远不得罪你。那罪就是不信你所说的任何的话。现在我们唱我爱他的时候，让我们和父亲的人握手，那找伸出手说神祝福你弟兄或姐妹。那现在请我们安静的唱，我爱他，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为我，神祝福你姐妹，神祝福你，神祝福你，神祝福你。他，那现在让我们向他举手，我爱他，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为我付出全赎价，在歌你爱他吗？他真是太奇妙了，是吗？那小子们，我为你们每一个人祷告。如果我心里不觉得这会对你们有帮助，那我站在这里说这些的话又有什么益处呢？那我已经疲惫不堪了，我在这里几乎站不住了，我的脚酸痛，那穿在脚上的鞋那里边全是汗，那我的脚都快变成粘土了，那我太累了，那我不再是年轻人了。我已经讲了三四个小时的道了，为病人祷告，周围不停地跑，我为什么要站在这里做这些事呢？你们知道这三十年来若是为了名望，我早就回避了。你们知道我不收取钱财，你们知道的。那我奉主名告诉你们的事有哪一件没有成就的呢？你们都知道那是对的，我爱你们，那是神的爱在我心里，为你们每一个人，在想着你们每一个人。我希望我能够站在神的面前说，神呢，让我帮助他们，让我做这事儿，我做不到，每个人都得自己站稳，明白吗？那我相信有朝一日我们都要到上面去，如果在那个时刻之前我们刚好睡了，我从你们中间被取去了，那记住，我会在那里与你们相会。我知道是在那里，我告诉你们的那个意象，那里一切都是那么完美，就如主说的那样发生了。那这些年来在这里没有一个人能说我告诉你们将要发生的事是没有发生的，都发生了，全世界都知道这个。你们从没在台上看见异象，但他所告诉每个人的都完全是真实的，看到吗？一直都是这样。同样是这位神，让我越过时间的帷幕看到了那里，我看见那些男人女儿张开双臂拥抱我，说伯拉罕弟兄，哦，我就是坐不住，如果我累了我就走，那每天我的背都会疼，我已经54岁了，你知道每天你都会多一些的疼痛。我的祷告是，神的，把我抓住，把我抓紧，务要传道，站在真理上，直到我看见我儿子约瑟长大，被圣灵充满，我可以拿出这本破旧的圣经放在他手里说，儿子，带给他，直到生命结束。你不可在这道上妥协。我本以为 Billy 可以去传福音，但神从未呼召他。我相信约瑟，那甚至他还是个小不点时，我就相信神已经呼召了他。那这就是为什么小伙伴们跟他相处不来的原因。他是个领袖，那我知道神呼召了他，我要以道的方式训练他，以主的道的方式来训练他，让他永不离弃这道。若神愿意，我要亲自来训练他。当我年老时坐在后面，看他站在讲台上说，这是我爸爸所持守的同一个福音，他今晚坐在那里，老了坐不了了，但是我要代替他，接续他站在那里。然后我望望天说，主啊，让你的仆人安然去世吧，这是我最想看见的事。直到那个时间来到，那如果我在另一个时代起来会怎么样呢？不可能，我必须与这个时代同在，我必须跟你们站在一起。你们是我在神面前站稳，为我所传讲的福音交账的人。你们以为我站在这里是想用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来搞乱你们吗？ 我正在鼓励你们去做，但我知道当犯错误时，我要你们从那个错误中出来，进到正确的事上。这实在是我从心里发出来的。神为我作证，我也真正基督徒，愿神圣的爱你们每一个人，愿神祝福你们，请为我祷告。我不知道我的将来是怎么样的，但我知道谁掌管我的未来，所以我就安息在这上面。我现在把这个讲台交给一个人，他是我极其信任的，是耶稣基督的一个仆人，就是我们的牧师内维尔弟兄。